问题与解答。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汉弟兄1961年1月12日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问题与解答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10112，历时三小时。那我得多拿一起来，那我都拿了，那我身边带着经文汇编，那我想放在 Leo 这里，那或者谁坐得更近一点，那如果要是可以的话，那我要用的时候呢，请你帮我一下。那后面那位女士，那要是她，她在，你丈夫在哪里？如果你爱跟你妻子坐在一起，那也没问题。那这些事儿都在弟兄中讲，也能在姐妹中讲。那可以吗？那你们一点也不用客气。到她在那儿会冷吗？那不，好好。那一个人坐在那里有些孤单。那在这里这些问题都可以讲，那有时我只在男士中提这些事儿，原是因为这是男士们问的问题，那不好当着女士的面讲，但这里没有这样的问题，那都可以在一般的聚会中马上回答，那因为多数问题是针对传道人的，是问到他们的使命和该做的事等等。那我相信这个信息是要录音，那我不敢肯定，那高德弟兄在录音吗？好的，弟兄，那我们举办这个问题解答聚会，目的是要找出什么是原则性的，什么是局部性的，那人们在想的是什么，我们的难处是在哪里，那我们大家都该说一样的话。那比如说，那有人到这里来，那他们可能去过这位弟兄的教会，那弟兄叫什么？那维拉德，那这里有两个维拉德，那我得叫你别的名，你姓什么？克里茨。那克里茨弟兄的教会，那克里茨弟兄那说了如此如此的事，然后他们离开塞勒斯堡到鲁德尔弟兄的教会，那鲁德尔所说的可能跟他不一样，那他们又到朱内弟兄的教会，也都不一样，那又到伯拉汉堂还是不一样，瞧这他们就混乱了。那就像有人说我不相信你非要领受圣灵不可，那我认为不一定要。那比如说克里斯弟兄是怎么说的，那然后你到鲁德尔弟兄那里，他说当然要，这是最基本的。那然后他们又到朱尼那里，他说那我觉得无所谓了。瞧，所以如果我们大家要聚在一起，那我希望如果我们把杰克逊维尔这个学区的传道人都弄到一块来，那我们所说的就会都一样的。所以各位执事和理事那就要经常那他们要清楚自己有什么职责。那我看到教会财务和管会堂的今晚也在，那所以我们要弄清楚他们有什么职责。那在这里问到的大多数的问题，那其中有些是随时会问到的，也是随时要解答的，那有些问题比较简单，那比如理事和执事的职责是什么。那如果这些职责很具体，那我想现在就可以把他们写在这里的板上，那把理事的职责和他们该做的都写出来。但是我想可能那这里有个问题是这样问，那我觉得问得很好，那若是主愿意的话，那待会儿我就来解答。那我们先来看这个问题。那他说如果发生紧急事件，执事该怎么做？紧急事件发生时他的职责是干什么？他该怎么行动？那或者如果发生类似的事时，理事该做什么？牧师该做什么？那我们晓得一般的常规做法，但如果有非常规的事发生了怎么办？那时候我们该怎么办？那我们要知道该从哪里下手，就好像训练一支军队，我们个人都当知道自己的位置。那像我们这帮人，我们可以一直待到半夜，那我知道没问题，那但我认为没有这个必要。那我们现在就来解答。那我想每个那有些名字，那有些没有写名字，那有些写了，不过我不会念出名字来，因为不管问题是谁问的，我只把问题念出来。那这里大概有两个问题有写名字，那等一等，可能还会再找出一个。好，我觉得那这是英格里曼老医生写的，那他曾在南义街那4426号那里给我打过电话，那今天我们到过他那里，那在乔治城，那我去看的，那老医生昏迷了很久，后来就好了。那我想这件事吸引了他们。现在我们来解答第一个问题。那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的天父，我们这群人，这群基督徒聚集在这里，我们爱你，相信你，要奉献自己的生命，全力的服侍你。这里有传道人、年轻人、中年人，他们有自己的教会，在神面前尽他们的职责。这里有执事， 那在不同的教会里禁止，那理事也是这样。那牧师传福音的无论是谁，那主啊，我们都向你禁止。这是为什么我们聚集在一起，叫我们都说一样的话，都照圣经所说的来做。那我们都该说一样的话。父啊，我们觉得在这群人中，我们发现可能有些弟兄或什么人在这些事上的看法不同，所以他们会提出这些的问题，那也想真正明白其中的意思。那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有他的不足，那如果让哪位弟兄来解答这些问题，也许他们也跟我一样，那或者比我解答的更好。但我们要一起依靠你的启示，愿你借着道和你的灵启示我们，叫我们得着答案来解答每一个问题。那愿我们都能完全明白这些答案，当我们离开后能有更好的装备来服侍你，那比现在能更好的尽自己的职分。那父啊，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的目的，请应允我们，求你解答我们的问题。父啊，因为我们等候你，愿我们心里没有难解的事，愿所有的问题都解答完我们才离开，愿圣灵使我们满足，因主的同在都有一样的心思。我们这样祈求是奉耶稣的名，阿们。那我想引一节的经文作为开场白，那就像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那我想今晚我们聚在这里就是为了这个，大家来辩论，弄个水落石出。那我开始照编号来解答，那我把一些答案都记在这里，那让伍德弟兄过来一下，那他们把答案装在这个信封里。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你们大家都知道，那我已经尽力的照着我所知道所明白的，那做出这些的解答。那这些答案并不是绝对没有错误的，明白吗？那只有圣经才是绝对没有错误的。那就我现在所知道的，这些答案都与圣经相吻合，那我希望他们会通俗易懂，那磁带会留下来，那所以想听的人那都可以拿去听。那我知道圣经是绝对没有错误的，但我的答案并不是这样的，那我确信大家都能明白。那如果它不是绝对正确的，那么你们随时都可以来问我。那如果是别人问的，那不一定非得是你问的，那如果是别人问的问题，你可能从来没有想过。那我们聚在这里就是要帮助你，那所以我们才聚在一起，因为我们生活在末世了，这个时代邪恶，那我们要受训练，那受教导。那史特里克弟兄是当兵的，那坐在后面的高德弟兄也是当兵的，那学这里的鲁德尔弟兄也是当兵的，那彼得弟兄也是，还有其他的弟兄，那在部队里生活，那你们要坐到一块儿，那一起商量，那出去打仗前你要先知道打什么仗，要尽量摸清敌人所有的战术，那这样你就能从敌人的打法上来迎战他。那我过去打过拳击，那他们要摸清我的对手是谁，那准备怎么打，会用什么打法，如何出拳，是用上勾拳还是用左刺拳，或者用右直拳，是惯用左手还是右手，那力度多大，怎么移步，那如何使用眼神，从哪个角度出手，各种不同打法，那我们都要摸清。那他们要先摸清对手怎么打，那些教练曾看过他的打法，所以他们让人来训练我，他模仿那个人的打法，这样我就知道对手是怎么打的。那今晚我们在这里的目的也是这样，我们要晓得仇敌怎么进攻，要知道他的伎俩是什么，所以今晚我们要带着经文来围攻他，叫他动弹不得，因为仇敌正从四面而来。那我看到罗伯逊弟兄坐在后头，那我就想他肯定知道当兵是怎么一回事，那他一定度过这种日子。那这里有多少当兵的，让我们来看看，那谁在部队里当过兵。那你看这里，这是一帮人都当过兵的。好的，是的。 那你知道当兵是怎么一回事，那你要研究敌人。那罗伊弟兄、彼得弟兄还有你们几个老兵是这样吗？那要研究敌人，他准备怎么打，他怎么进攻，那然后要懂得怎么迎战他。那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的目的，研究敌人如何进攻，晓得如何迎战他，并知道用什么来战胜他。我要记住弟兄，那让我这么说，这个小教会是从一连串的恩赐开始的，对吧？恩赐不断的临到教会，但是无论有没有恩赐，哪怕连一个恩赐也没有，让我告诉你，恩赐不是总能打败仇敌的，但是道总能打败仇敌，道可以随时去迎战仇敌。耶稣在地上时证明了这一点，他是神在肉身的显现，但他从未用那些美好的恩赐打败仇敌。在马太福音，那我们发现，我相信是在马太福音二章啊，应该是三章，那耶稣说，是马太福音第四章，当主迎战仇敌时的站在道的根基上去迎战他。经上记着说，仇敌也用经上记着说来抵抗，然而耶稣说经上又记着说，像这样直到他打败仇敌。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的目的，用神赐给我们对付仇敌的武器去迎战他。那我这里有四个问题，那全写在一张纸上，那都写在一张纸上。那我数了一下，1、2、3、4、5、6、7、8、9、10，那一直下去。那我一看完这些，就跳到那些去。那上面说，伯拉罕弟兄，如果这些问题离谱了，就把他们搁在一边吧。那我不会觉得难受，那这样我就知道他不是出于主的手。那第一个问题，伯拉罕弟兄，我听你说过，那我该回去，那我听你说过我该回去侍奉主，那我自己也想过这一点，那我正在等候从主来的明确话语，但直到如今还没有话语临到我，因为现在我知道末期已经近了，那我当一直等候主耶稣对我说话吗？还是他喜悦借着你来对我说什么？因为我知道你是他这个时代的代言人。那你瞧弟兄，那我已经把答案写在这里了。那神正在呼召这位弟兄，那他生命里有一个呼召，那这只是一件重大的事，我可以把它作为讲题整夜的传讲。瞧，就谈这一件事，呼召是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瞧，那我们不要一直在纳闷，那我们到底是不是被召了，那你必须是被召的，不然你就会打败仗，因为我们是在打仗，明白吗？那弟兄，如果你十分肯定这呼召是从神来的，并且你已经蒙神呼召去侍奉，那仇敌会在你身上耍一个很大的花招，那你被召了，他会让你觉得你没有被召，他会把你转一圈让你觉得你没有被召，那或者当你还没有被召时，他会让你觉得你有被召，反正一样，那你要小心这件事。那这里有个可行的办法，那首先要知道，那这只是一个建议，那我对这个问题所能回答的只是一个建议，但你要先肯定你的呼召来自神，那然后检查一下你的动机和目的。瞧，那你们知道我指什么，你传道的动机是什么，是不是觉得你做传道比现在的工作更轻松，那如果这样，那你最好把它忘了吧，那根本不是呼召。从神来的呼召会使你内心燃烧起来，昼夜不得安宁，也没有地方躲避的，那简直要你的命。那如果你不得不去传道，那如果你有另一个目的，你说我相信我得到这个工作，那如果我能成为一位成功的布道家或牧师，那有好的收入，有个家能安心住起来，那我相信那是一件好事，那而且比我现在的工作轻松好几百倍，那真的我认为这，那你看你的目的一开始就错了，明白吗？那是不对的，你把神的呼召搞错了。那你可能说，那我想可能我会更受人可能我更受人欢迎啊，行，那你很快就会栽个大跟头的，肯定会的，明白？但是如果你的目的是这样，你说不管我是吃消化饼干喝凉水我都不在乎，我就是要去传福音，你心里面有东西要撕碎你，我要么去传福音要么死掉，行，那么你就会出去传，因为是神在你里边动工，那神向你显明他自己，因为 是神让你不能平静的。那通常神所召的人都不愿意去做。那你们想过这一点吗？任何人。那最近有几位很宝贵的弟兄问我，那他们说伯拉罕弟兄，那我们已经行在这道上了，那既然我们已经找到了主并领受了圣灵，那我们该在施工中追求恩赐吗？那我们该这么做吗？我说永远不要这么做，说永远不要，也不要劝人这么做，因为通常来说谁想这么做，谁就是那个做不到的人，而谁想法子想溜掉的，那个正是神想用的人，明白吗？如果他想逃避这些事，说、哦、弟兄我跟你说，那神是呼召了我，没错，但我嘿弟兄我不喜欢去试，你想这就是了，明白吗？那想法子要溜掉，那如果他硬要做，你知道他总觉得自己好像是个什么大人物似的，他会这样说，神呢，求你赐给我能力移山，我跟你说，那如果你能让我移山，我就能为你做大事。然后他移不了山，他连自己移到正确的态度上都做不到，明白？所以他永远无法为神移山。那保罗为例子，你想保罗逃得掉他的呼召吗？呵呵，弟兄，他逃不了，这呼召昼夜要他的命，他不得不离开他的教会，放弃一切。那他去，那我相信他去到了阿拉伯，那对吧？他待在那里三年，查考圣经，要晓得这呼召是对还是错，叫他要弄清楚神真的呼召他没有。所以弟兄，如果神呼召你，他会一直扎你的心。那我要说，你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明白？但如果他不太扎你的心，那我就觉得应该不是那么一回事了，要让他顺其自然。那在这里呢，这位弟兄，那他说，伯拉罕弟兄，你认为神会借着那要我告诉他？那我相信神会直接对他说话，因为你知道，那我们不是什么大人物，大到连神都不能跟我们说话了，他会给我们说话的，没错，只要他会对我们说话的。如果主告诉我，那我再告诉你，那么这弟兄就会说，只要主告诉伯拉罕弟兄这个那个，赞美神，但你知道不是伯拉罕弟兄呼召你，是主耶稣呼召你，明白？如果主耶稣呼召你，他就一定会对你说话了。那我可以对你的耳朵说话，但基督呼召你去侍奉他，是向你的心说话，向你的内心，就是那呼召抛锚的地方，你很难逃避的。那我相信在第二个问题上，那如果还有这方面的问题，那同样的问题，那答案就是人所得的呼召是从他内心发出来的，那也是从神来的。那还有另一位弟兄，那我知道谁写的这个问题，那我知道谁写的，他是一位很宝贵和蔼可亲的弟兄，那我实在相信他是得到了神的呼召，但我不愿意因为我这么说他才去做，所以我才以这种的方式回答他的问题。那不是因为我说是的啊，某某弟兄你该去侍奉主，那你说伯拉罕弟兄告诉我该去做这事，他要是伯拉罕弟兄出了什么事，或被杀了，或死了，或离开了，那怎么办？那如果这样，那你的呼召不就完了吗？但若是耶稣呼召你，弟兄即便到了永恒，这呼召也不会停止。瞧，这样你就晓得自己站在哪里了。那第二点要问的是，那像这样，既知道末期已近，那弟兄这么说，我真的很欣赏。那我真的很欣赏他这么说，因为弟兄意识到我们已经在末期了，出于真诚的心，他想为基督做一些事。那下一个问题是，那如果我们宝贵的主让我为他做一点小小的事，我该不该回去曾工作过的社区？那其中的错误，那我也有份，为此我感到很遗憾。那他在这里用了插入语，并告诉他们这是真理。我很挂念他们。那不必，弟兄。那我想你用不着再回去那个社区，那用不着再回去那同一个社区。那亲爱的弟兄，那我相信当主呼召你，他可能从未要你再回去曾工作过的社区。行，那也许你所教导或拥有过的东西跟你现在真正看到的不大一样。行，那你现在所明白的可能跟你过去所做的不大一样了。那当主呼召你，如果他真是呼召你，他就会差你到任何地方去，瞧，你用不着再回去那个社区或什么地方。那你还在那里时，你是真心做的。那我刚才说我认得这位弟兄， 那是他问这些问题。那你作为一个真实的基督徒，你真诚深切尽力做得最好，尽你所知道的去做，这正是神所要求的。瞧，那如果神呼召你回到那个社区，那就当我刚才没说过，但如果没有，我相信他差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那还有问题吗？那第三个，人怎么知道他在基督身体里适合的位置呢？那这是个好问题，很好的问题。那怎么知道？那这似乎是我们这里很多人今晚要问的。你怎么知道你适合的位置呢？那假设说这位弟兄想知道什么位置，那在基督里什么位置，那我在基督里扮演什么角色。那比如说弟兄，我要这么说，那把我所知道的最佳的答案告诉你，你在基督里的位置是借着圣灵启示给你的。那接着，如果你要晓得是不是出于圣灵，那观察一下主有没有祝福你所做的事。那如果他祝福了，那就是他做的。如果他没有祝福，那就是不久前有人对我说的，那他说主呼召我去传福音，那我说很好，去传吧，行。那所以那我真是这么想的，他去了。那撒旦如果他能让那个人那样做，那然后迷惑的，这就是他想干的，然后整个世界都会起来指责他。有人以为他们用说方言和翻方言的恩赐，有人以为他们有医治的恩赐，有人以为他们有别的恩赐，那他们时常在这些事上犯错了。假如然而有时候让他们拥有却以为没有，那所以这件事就有点悬，所以总要这样行，弟兄。无论什么时候你觉得要去做什么事，先要看看你这么做是否符合圣经。如果符合圣经，那不仅符合一处圣经，我是说要符合整本圣经的全部经文，他们是不是都支持你去做？那你的位置，那比如说你是传福音的牧师、教师、先知，或者呼召你所处的任何的位置，明白吗？或者如果你用说方言的恩赐、翻方言的恩赐，那教会里九种属灵恩赐的任何一种，或教会里五种属灵的职分，或任何的位置，首先要看神有没有呼召你。那通常我自己是这样来观察的，那这只是我的看法。那我留意那个人的性情，看他说自己所拥有的是哪一种恩赐。瞧，神既是这样造了他，就会照样在他的受造物上做工，明白吗？神会使所造，那如果你发觉这个人又浮躁又不踏实，那他说主呼召我做这做那，那要我当牧师，那牧师不该是浮躁的人，他该是坚定而稳固的人，明白吗？你说神呼召我做教师，那你注意看他是怎么讲解到的。如果他乱写经文全搞混了，那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所以只要做一下，通常你就会知道能不能尽好你的职分。那当神呼召我做一名传福音的事，那我却想当个牧师，那我认为留在家里应该很不错。那但主呼召了我，那最终所有人都聚到了一起，那今晚他们都在这里了。那当时还在水泉街1717号，那他们哭着跑了出来，那有位女士就是这里的霍金斯太太找到我，哭着说，那时正值大萧条时期，有位邻居煮了一大锅豆子，我们都得围过去吃。那他说只要你坚决想建个帐篷，我会把孩子的吃饭钱省下来的。那我的呼召是做传福音的，那天早上在这里我立了房角石，要是今晚能把它挖出来，就会看到底下压着那张从圣经中撕下来的衬页，那上面写的是主告诉我做传福音的。那我不是一个成功的牧师，将来也不会，因为我没有耐心，没有当牧师所具备的那些素质。小因此，如果我想做牧养的，会差一大截，那就像牧师想当传福音的那样。那明白我的意思吗？你会看到主怎么呼召你，那在这身体你的位置是什么？还有问题吗？被圣灵充满的人迟早都会说方言吗？那这是头一个问题。被圣灵充满的人，那这些都在同一个问题里，那我把它看作第四个问题。那我先来讲这个，那你们看，被圣灵充满的人迟早都会说方言吗？我发现保罗说他说方言比众人还多。好的，那第四个问题，领受圣灵时他们都说方言吗？是说他们都说方言吗？被圣灵充满的人迟早都会说方言吗？那弟兄， 那这是个很深的问题，那我可能有一些答案能支持这一点。圣灵有一部分是称义，那就是你第一次，那神要先呼召你，不然你永远也不会被召。瞧，在你在自己身上什么也不能做，若不是我父先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对不对？所以称义这部分是圣灵。你们曾听我讲过那次我对路德派学院的系主任讲解有关玉米地的事吗？那记得吗？那一个人出去在田里种玉米，那第二天早上他出去什么也没看到，那过不久他看到两片小嫩芽冒出来，他说赞美神，地里长出玉米了。那我说他得到玉米了吗？那这路德派的主任他说潜在的说他得到了。我说没错，潜在的说他得到了。那我说这就是你们路德派信徒，那渐渐的芽长了起来，抽了穗儿。那这就是卫理公会的，那玉米的第二个阶段是抽穗儿。那我想是的，那从农场来的弟兄就知道。那然而穗儿却回头向下看着叶子说，哈，我是穗儿了，你只是个叶子，只要我再也不需要你了。那然后花粉从穗上飘落下来，那又回到叶子，必须有叶子才行，然后从穗里就带出了籽粒。这就是五旬节派信徒恢复各种的恩赐，那好像又回到起初的地方，那回到原初的位置。然而当籽粒结出来，他就说，穗我不需要你了，叶子我也不需要你了。但这一切都说明同一种生命既在叶子里也在穗里，使得抽穗。同一种生命在叶子和穗里，使得结出籽粒。那么使人说方言的圣灵是什么？是更先进的称义，明白吗？五旬节派教会是什么？是更先进的路德派教会，明白吗？那现在当更先进的来了，那问题就出来了，那我还要继续待在那里吗？不，不用了，玉米已经熟了，明白吗？你以籽粒开始，以道这籽粒开始，那它长出称义，那然后留在称义里直到长出成圣，然后留在成圣里直到领受圣灵。那当你领受圣灵后，你要做什么？那又是一个问题。好的，什么是说方言？说方言不是别的，而是那使你称义和成圣的圣灵的一个习，人被大大的充满。那我想解答这个问题。那神知道我从不认得问这问题的人。那这里如果这里太热了，想打瞌睡就把窗户打开。那我要你们牢牢的明白这个问题。那因为那这里有点热，那就可能会让你打瞌睡。那注意这点。称义、成圣、圣灵的喜，那注意这里，那就这个。那我来给你们描述一下。那我处在这底下，那是个罪人。那我曾经迷失在这条路上，那不久有什么东西对我说话，除了神没有什么能使我回头，对吗？那现在我转离了那条路，那当我回头时，这就是我的称义，对吗？那这幅画是我前进的目标，瞧，那这幅基督的画像。那我达到一个地步，那使我觉得一切都很美好，瞧，我称义了。那此时我走到这一步，那使我可以同主交谈，但我仍然感到惭愧。那我还抽烟，那我还说谎，那做不该做的那些偷偷摸摸的事，那老是忽上忽下来回摇摆。那我需要主洁净我一切的污秽，使我能真正来到他面前与他交谈，瞧，那就这样。那这过程就是成圣。他要做什么？要纠正我，明白吗？那现在我正朝着圣灵前进，瞧，那当我进去后，那借着洗我就在圣灵里了，对吗？圣灵要做什么呢？他赐给我能力，赐我能力做传道人，赐我能力做歌手，赐我能力说方言，赐我能力翻方言。他充满了能力，因为圣灵就是神的能力，正是神的能力使我回头，神的能力使我成圣。现在神的能力充满了我。那偶尔会这样，那我站在这里， 那我想说这点什么，那神的能力大大的临到我，以致我说不出话来。嗯，那我就结结巴巴的。那比如这样，我说弟兄们，那这种声调，那就这样，那我这样的一个描述人，你们就明白了。那好像我这样对你们弟兄说话，那我说你好吗弟兄，瞧我还有内疚感，我真很高兴，我仍是你们一伙的，我很高兴。好，那过会儿怎么样，那我知道你盯着我看，那知道我还在干那些事儿，还在干那些属世污秽的事儿。那不久我被洁净了，那事情发生了，我成圣了。那现在我可以正面看见你了，我已经是你们一伙的了。你看到吗？是的，弟兄，赞美神！我很高兴在这群有圣灵的人当中，我很高兴在你们这些圣徒当中。为什么？你不能再指责我了，我已经被洁净了。那现在神要我去侍奉他了，啊。是的先生，那伯兰弟兄你称义了吗？是的，我记得当时我连看你都不敢看，弟兄现在我敢看你了。是的，那下一步是什么？那这个器皿洁净了，放在一边准备侍奉，但这个正在侍奉。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成圣这个希腊字是复合词，意思是洁净了放在一边以备使用。那器皿借着祭坛洁净，借着祭坛成圣了放在一边以备使用，但是开始侍奉就是为充满进入侍奉。那现在我来到这里，那我开始要侍奉了。那是神使我回头的，他对我说听到吗？听到吗？听着。那他这样说，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在这里哦，行，那在这里你被大大充满了。那就这样明白，那这就是说方言。那现在我信服了这一点，那就是我不相信说方言是圣灵的任何的证据，不是的，因为我见过巫婆、巫师、那耍蛇的、那魔鬼等等，他们也能说方言。所以，当你说方言，并不等于是神所做的那种绝无错谬的事，也不等于你已经得到了圣灵。要记住，圣灵可以说方言，但魔鬼也会模仿。你得到圣灵的证据，是你所活出来的生命。明白，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圣灵的果子不是说方言，圣经里你找不到。圣灵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瞧，这就是圣灵的果子。树上找到什么果子，你就知道它是什么树。明白？那人们都在注视着你们传道人、你们执事、你们理事，还有你们传福音的。你可以整天在街上说方言，他们永远也不会信你。但你若说什么就活出什么来，显出你的甘甜，那所有的毒根都离你而去，那么人就看得出你得到了什么。那说方言，那我确实相信那有这么一回事。那有时候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伏在神的祭坛下，那他会说方言。但我见过许多人说方言却对神的事儿一无所知，看到吗？他们对神一无所知，但是他们能说方言，所有这些恩赐都能被模仿，明白？但圣灵的果子证明了圣灵在你里头，你是为耶稣基督的生命做见证的。因为如果桃树的树的枝叶在苹果树里，就会长出桃子，再真实不过了。没错，瞧，因为那是生命在它里头。那就是这样的意思。但现在我这样讲是要你们大家明白，都懂得这些事儿。那我相信一个圣灵充满的人，那他是受了一个洗归入基督里，那并不是，那说方言并不是圣灵洗的证据，明白？受了一个洗，你可能会受洗归入魔鬼的势力里边，那可能会受魔鬼迷惑之灵的洗而说方言。那这种事我们见的太多了，这种事我见的太多了。我也知道他们从死人的头盖骨里饮血说方言。我在野地里见过那些骨蛇的人，他们把大蟒蛇缠在身上，边走边说方言。巫师这样走出来又说方言又翻方言。我到过巫婆住的营地，他们像这样放一根铅笔，放一本书在底下，那根铅笔就在烟筒上跳上跳下，表演剃须剪发切两下的把戏，那写出一种未知方言来，然后巫师翻方言准确地说出已发生的事。那我亲眼见过这些事儿。所以说你，那保罗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 双语言智能中必归于无有，所有这些恩赐很快都会归于无有。那稍后有个问题会问到了这一点，那等到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明白吗？所以弟兄们，我们要得到那完全的。我们见过太多假冒的，他们乱讲解这些事儿，所以永远不要因看见人说方言就相信他得到了圣灵，明白吗？你相信人得到圣灵是因为他们所结的果子，因为耶稣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看到吗？没错，凭着他们的果子。那现在我不想躲开这点，因为我不要轻看神所赐的这个大恩赐，明白吗？那我相信被圣灵充满的男人女人或小孩，当他活在神的祭坛下，用不了多久他们都会说方言，明白吗？那我相信他们会说的。那你可以领受圣灵，那当你领受时你可能没说方言，明白吗？但如果你一直处在神的面前，一次一次的起临到你，那必定会有什么事发生的，明白吗？那终有一天你会完全充满，直到你说不出话来，像你想要说什么呢，怎么也说不出来，就是说不出来。那很多时候人若意识到那是圣灵，就不会停下来，他们就会继续敞开心门让神对他们说话。圣经说主要借着结结巴巴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着百姓说话，以赛亚书28章，行，28章11节。那主要借着结结巴巴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结结巴巴什么意思？就是人说话说不清楚，好像这样，那你说话结巴，那试着要说清楚。那瞧人大大被圣灵充满后，他想说，好像说杰克逊弟兄，看到吗？就像这样，那你试着要说，但说不出来。瞧你完全被圣灵充满了。那弟兄，我想问你一下，你有没有被圣灵大大感动过，连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有时只是静静坐着，只是坐在那里哭呢。你听得过吗？瞧，这就是圣灵。那很多时候人们没有说方言，是因为他们不晓得当如何交托给圣灵。当恩赐落在他们身上时，他们却在找别的东西。看到吗？因为这个原因，他们才没有说方言。那另外有些人让自己很激动，凭感觉说出一大串没有意思的话，仍旧没有得到圣灵，但还硬说自己得到圣灵，因为说了方言。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看到吗？还有问题吗？伯南汉弟兄，什么事弟兄？啊，我很高兴人们问到这问题，因为确实有人纳闷，可能我所相信和教导的是错的，但我相信的跟你所教导的一样。谢谢你，杰克逊弟兄。那不管我说过多少次方言，做过多少别的事，如果我的生命没有见证出圣经所说的，那么我跟街上跑的下流的狗没有什么两样。没错，我领受圣灵洗之后六个月才开始说方言。那我大概也是这样，亲爱的弟兄。那我是在我的小屋后面领受圣灵洗的，那大约一年后，那差不多是这样，那我说了方言，那过了一两年我又在教会里讲道。那像这样站在台上，那当时我还年轻，那不像现在这么老，那骨头都硬了，那我能上下自如，讲道时总是很动情，那当我讲到动情时就跳到桌子上讲，那是一个浸信会教堂，那米尔臣浸信会教堂，那然后跳起来走到过道上，拼着老命不停地讲，那当我一停下来，好像什么东西把我全带走了，那我蹦出了几句话，那四五句或五六句未知的方言，还没来得及搞清楚怎么回事，我就听到自己喊着说，疲乏之地做磐石，风暴之时做避难所。那过后有一天，我沿着铁轨走，走在斯克斯堡这一头的铁轨上，沿着铁轨下去巡逻。那风刮得很厉害，后铁轨这都是冰。那我跨过铁轨，那要到有33000伏的高压电线那里检查。那66号路在另一边，那跟铁轨差不多平行。那我朝着铁轨走下去，那边走边唱诗。那我一直在唱歌，那我在几个不同的地方祷告，那当我沿着铁轨走下去，边走边唱着歌，忽然我发现自己在说方言，好像我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说方言临到时好像火点燃了一样，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或者说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那翻方言也是一样，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们说出一些话也不知道是什么，因为是超自然的。瞧，只要天然的东西在你身上，那么你所得到的也是天然的，明白？但是如果有超自然的东西临到你，抓住你，你所做的就是超自然的，明白？那位弟兄们，伯南弟兄，我能在这里说点事吗？当然可以，那位弟兄。你刚才说那人几乎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是如果人禁止不住要说， 那么说方言在聚会中的次序应该如何呢？因为控制不了，那有这恩赐的人当控制不说吗？他自己能控制住的，没错。那这人应该会意识到他正要说方言，是的，没错。那不然一开始他就乱了次序，是的，他能感觉得到，明白？那像圣经说的，若有人说方言却没有翻方言的，他就当闭口。那当然是这样的。那比如说我站在这里，那有人想要喊叫出来，那说方言也是一样。那当你想喊叫时，你有感到神的能力临到你吗？那多少人有这种感觉？那我们大家都有。假如你只是坐在那儿，那就感觉到他来了，那通常你都会把他压下去，那你能控制住的，对吗？不然就不对了。让你站着跟美国总统讲话，或者站在这里跟市长讲话，或者在谈论别的什么事，站在大街上对着一帮人讲话，忽然间你觉得要跳起来，就跳上跳下，大声喊叫荣耀哈利路亚，然后踢到所有的东西，疯疯癫癫的满街跑，他们会说你发疯了，明白？他们说这人发疯了，行。那你知道最好不要这么做，虽然那种感觉捅了你的心，你还是要安静，你很难憋得住。你说是的先生，是的先生，是的先生，是的。好家伙，那种感觉捅了你的心，快要把你撕成碎片了。那就是这时候你才知道要闭口不说。好像那不久前发生在这里法庭上的事，那有人在法庭上控告五旬节派的人，说他们乱喊乱叫，那太吵闹了等等，那他们绝对是合法的，那你们讲那没问题。但每次法官对他们说话或告诉他们什么事，他们就说方言。那最后法官说把这些疯都带走吧，那如果有翻方言的在场，就翻出来对法官说，主如此说，某事某事，这些事都是真实的。比如说某主如此说，法官你凭什么在这里审问我？昨晚你不是跟一个妓女睡觉吗？他名叫莎莉琼斯，住在某条街44号，你为何审问我？这是主如此说的，如果你否认就被死在地上。哦，弟兄，这样情况可是完全不一样了。但如果你只是站在那里说方言，保罗说他们就以为你是话外人。小孙，你懂得何时该闭口不说，何时不说方言。那现在你明白我说的，你晓得我的意思。那下面我们要回答那个问题。那我留着这个问题不讲，是因为还有同样的一个问题，那他们该闭口不言吗？那所以你们问什么，那我就答什么。那现在正是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行，那我们要接着解答这个问题，那我也会来讲这个问题。大家都真正明白这个问题了吗？你说吧，弗雷德弟兄。那当人在灵里说话时，那比如说那人是英国人，会讲英语，圣灵会让他用英语讲出来吗？没错，会的，先生，因为圣灵能讲各种语言。那五旬节那天，天下各国讲各种语言的人都聚在一块，那说了讲，那弗雷德弟兄，那我自己一直都知道这一点。那我传讲信息时所感到的最强烈的恩膏，就是圣灵亲自在说话。瞧，但是对不通英语的人来说，那就是一种未知的方言了。那它看起来好像是一种未知的方言，其实并不是未知的方言，而是有人在那里，就像五旬节那日那些不信的人，他们说，我们个人怎么听见我们的湘潭呢？我们怎么听见这些加利利人说我们的湘潭呢？那根本不是一种未知的方言。那五旬节那日根本没有人说什么未知的方言，那根本不符合圣经，明白？不是什么未知的方言，根本不是什么未知的方言，而是一种的语言。我们个人怎么听见我们生来所用的湘潭呢？那他们说的根本不是什么未知的方言，明白？现在还有什么问题吗？不然我们就讲别的。那我们个人怎么听见我们的湘潭呢？明白？有弟兄说，因人的软弱才会出现这种小错误，那人们什么都听不进去，干脆说你再怎么说我也不信，我只照使徒行传二章四节所说的。那如果是真照使徒行传二章四节所说的，他们肯定不是说一种未知方言，是那是一种语言，对，他们必定是说人能明白的话，明白？因为个人都听见他们自己的湘潭。那如果我这时候领受了圣灵，那我相信这里有位弟兄在寻求圣灵，就是伍德弟兄，对吧？伍德弟兄，我不是特意要说你，但是我们这里都是弟兄姐妹，那我们想说个明白，那他正在寻求圣灵的心。那如果班克斯弟兄以正确的方法领受了圣灵，照着圣经那样领受了圣灵，他站起来开声说话，并用英语说，他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 那他带着火热的心说预言，他说我知道他在这里，因为他刚刚进入我的内心，他是神的儿子，我的罪都没有了，我身上发生了变化。那你明白了吗？是以人能明白的话说的。我们个人怎么听见我们的相谈呢？那比如说要是我们印第安纳州的人讲的话与肯塔基州人讲的不同会怎么样呢？那班克斯弟兄是肯塔基州人，那他讲与我们不同的话，而且我们也知道他不会讲印第安纳话，然后呢站起来讲印第安纳话，那我们知道他不会讲那种话，那只要我们听见他说印第安纳话，但他认为自己是讲肯塔基话，那他所见证说赞美神，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阿利路亚，但我们听见他说的却是印第安纳话。五旬节那天所发生的事也是这样，瞧我们个人怎么听见我们的相谈呢？瞧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瞧或肯塔基人们，我们这些印第安纳州人、俄亥俄州人、那伊利诺伊人、缅因人、马萨诸塞州人、加州人，怎么听见他说我们生来所说的相谈呢？明白了吗？瞧那是圣灵的感动，是圣灵感动了他们。那这信息这事情的关键所在是要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瞧是的，那如果神的生命没有住在你里头，不管你做多少见证，你还是没有得到，明白？没错。那不管你多，那还有别的问题吗？本来弟兄，我想这正是我们在祷告队列里所看到的那个西班牙姑娘的事。是的，非常好，罗伊弟兄，那正是发生在我现在要去的地方，是在伯蒙特，是伯蒙特吗？没错。那祷告队列当时已经结束了，有个西班牙小姑娘走到台上，那说真的，我相信我当时正要离开，对吧？那霍华德正带我出去，那我听见有人在哭，是个西班牙小姑娘，那我大约十五六岁，那还是个孩子，那我看着她，那要是祷告队列继续叫下去可能会叫着她，那我已经为一长排的人祷告过了，她的祷告卡应该是下一号，我说带她上来吧，他们就带她上来，那时我正赶着去另一个聚会，我说带她上来吧。那后来我才知道我对她说了一些话，像这样，那好，你相信吗？如果耶稣帮助我，让我说出你的毛病是什么，你相信他必定医治你吗？那他一直低着头，我以为他只是聋哑的。那我又看着他，我说哦，他不会讲英语。那所以我就叫来一个翻译，我说你相信吗？那他有反应了，那当然借着翻译他就明白了。行，那然后我看过去见到一个异象，我说我看见你坐在一个老式的壁炉边，那有个大罐子来回摇晃，那里面装满黄澄澄的玉米。那罗伊弟兄你还记得吗？我说你玉米吃的太多了，后来你觉得很难受，你母亲把你放在床上，你就开始抽筋换了癫痫，我说从那以后你就得了这病。然后他转过头来用他自己的语言对翻译说，我还以为他不会讲西班牙语了。那翻译转过来对我说，你是在讲西班牙语吧？我说不，然后我就停止录音，导带来听，那绝对是英语。那然后翻译就问他，那么你告诉我他说了什么？想翻译要知道他听到了什么，他说你告诉我他说了什么。女孩就把所听到的原原本本的说给他，然后又重复了一遍，那他听到我说他生来所用的相谈，我讲的是英语，他听到的却是西班牙语。我们个人怎么听见我们生来所用的相谈呢？那女孩便得了医治。瞧就是这样，是神奇妙的作为。有弟兄们，那么一个装有圣灵的器皿只被当作一个器皿，那充满那器皿的圣灵可以随己意来充满它吗？没错，可以随己意充满了器皿，绝对没错。那接着要留意看充满什么，那么你就会知道有没有圣灵，那明白吗？要留意看充满的是什么，如果器皿充满不洁净之物，那么就不是神的器皿，如果充满洁净之物，那么就是神的器皿，明白我的意思吗？那弟兄说，那这个器皿有时当他被使用时，他自己会不会不知道呢？哦，肯定的。这位弟兄做了一个见证，绝对没错，肯定的、我们都明白这点，那我见过很多次了。是的没错，是的先生，我们都知道我们对这些不会很陌生。那我想这是第四个问题，被圣灵充满的人迟早都会说方言吗？ 我发现保罗说，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那我是这么想的，那先答完弟兄的问题。那保罗说方言比众人还多，那保罗是个聪明人，他懂得很多种的语言。那瞧他会讲几种不同的语言，那还记得吗？那他受审问时能用这种语言讲话，那用那种语言讲话，那哪一种他都能讲。那对不同那种语言的人来说，他就是方言，但不是受灵感而说的，而是一种交流的语言，是吧？但是我的确相信，圣灵充满的人，他活在神的祭坛下，毫无疑问，他迟早都会经历说方言的事，因为照保罗所讲的，说方言是最小最末尾的恩赐。那如果你把他们列出来，最后一个恩赐就是说方言。那首先你受洗归入一个身体，那比如说你们每个人都得了，都是一个恩赐，那我在外头，那现在那借着一扇门，一个灵借着一扇门进入房间，对吗？那我不能从那头进来，不能从这头进来，也不能从后头进来，我怎么进来呢？通过罗伊罗宾逊弟兄吗？不先生比如说通过利奥弟兄，那他有说方言的恩赐，对吗？我必须要通过利奥进来吗？不先生。那么我怎么进来的？借着一扇门，借着一个灵，圣灵不都是说方言？哦，不是的，瞧，从一位圣灵受洗，进入了一个身体，那这代表圣灵，你们代表那些恩赐。你说，哦，赞美神，我祷告谢你。比如说，这是我的弟兄，那他代表行异能的恩赐。你说，哦，我行过异能，我知道我得了圣灵，因为我行过异能。我们不是借着一个行异能进入的身体。你到朱尼弟兄那里，他代表知识的言语。你说我得到了圣经的知识，弟兄，我告诉你，因为这个我知道我得了圣灵了。不，这仍然不是进入了身体的路，不是借着利奥弟兄，不是借着伍德弟兄，也不是借着朱尼弟兄，明白吗？不是的。那么借着什么呢？会众说圣灵，没错，我受洗进入这个身体，现在我进到里面了。那天父会在哪里用我呢？那利奥弟兄刚好坐在靠门的地方。那毫无疑问，他可能是一个先要运行的恩赐，那也可能不是。那我拥有丰盛的圣灵，神就让我越过其他恩赐，直接来到伍德弟兄那里。那现在你不能跟我说我没有得到圣灵，因为我借着圣灵洗，我已经进入了那身体。但神并不是把我带到一个地步说，好吧，我现在没事了，反正我也能上天堂了，那我就什么也不用做了吧，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我可以直接进入这恩赐，也可以直接走入那恩赐，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我可以从这头走到那头，那走到中间去，或走到任何地方，但是注定会发生的，肯定会发生的。那是什么呢？借着圣灵的血，让我明白我已经在那身体里了。借着一位圣灵。那弟兄，你现在明白了吗？
Okay.
那这点你明白了吗？好的。那聚会中说方言和说语言该有什么样的次序呢？在聚会中根本不应该有这种事，明白吗？能荣耀神一点也不会造就教会吗？我知道人们说先知的灵原是，那我知道，我知道，我猜这不对不起啊，是圣经，圣经说的。那我读成其他的字了，对不起。那圣经说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绝对没错。属灵上说方言和说语言都是为了造就教会，但他们该有专门的聚会，明白吗？只要教会的先知还在讲道，那就不该干扰他。聚会要有次序，瞧，怎么也不要干扰聚会。那说了先知的灵，另外一个问题问到这一点，那我们先把它放一放。那运行这些恩赐的正确方法应该是，那这可以回答那些问到各种恩赐的问题，你明白？那我们答完这些问题后再回来，那解答这个人问的。那第五个问题是，聚会中使用说方言和说预言能荣耀什么？那你瞧，那如果传道人受神的恩膏，而教会也井然有序的话，那正确的方法，那你们许多人都知道，我跟你们谈过神赐有序的运行的事。那这些人赐，那若主愿意，我们在伯拉罕堂要这么做。那我观察过，我看见一些事，那就由着那边弟兄和其他几位弟兄按次序而行。那些弟兄多数是年轻的弟兄，那对大家来说，在这条路上我是个老兵了， 那我已经在这条路上走了31年了。那大约30年前，我在这里放了房角石，那我要面对一切需要面对的事。所以当你面对时，最好要知道你在谈什么。当你经历这些事后，你不仅知道它，最好要晓得是神在那里做你的后盾。那这样做最成功的做法是，那你们举行一个专门聚会。那我相信他们也是这么做的，就如哥林多前书14章那里说的，若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那我相信若有一个专门的恩赐聚会，肯定会很好。要是我们能举行一个专门聚会，所有恩赐的人聚在一起，一星期一次，个人带人次进入教会，那这样就很好。他们举行那种聚会时不讲道，专为圣灵恩赐的运行。那这种聚会不是给局外人和不信者的，要是他们进来坐下，看到有人站起来说方言，另一个说啊，那他们进来看起来就会说，到底怎么回事，这唱诗的呢，还有其他人呢，他们在哪里呢？瞧，那这些说方言翻方言的信徒大都是福音里的婴孩，明白吗？不是说他们不好，让他们再长大一点就懂得运行这些恩赐了。那在有些聚会中会看到撒旦想方设法要钻进一些信徒里边，那当然作为老兵我们都明白怎么回事，那我们会觉察到，所以你们要小心。那不久前有个传道人现在也坐在这里，那他来找我，那要我去他家，那是很宝贵的弟兄。那我不是因为他坐在这里才这么说，当然你们都是我宝贵的弟兄，如果我不这么想我也会告诉你们。我先把咱们中间的事解决了再说，明白吗？没错，瞧，我爱你们大家，我要听你们所说的事，照圣经带着忍耐的灵来帮助你们，明白了吗？那这弟兄要我去他家，那有一个女人，这女人犯过错，那我从未见过这女人，但在磁带上听过她翻方言说了一些事，那当时你就知道她错了。那有一天另一位牧师，那是同一个人，那打松鼠时我们一起坐在树墩上谈起这事，那其中两位现在也坐在这里，那他们也知道当时聚会的情形，所以你们要留意。那当你们牧师在纠正哪个人滥用恩赐时，你要用经文去纠正他们。如果他们因经文而跌倒，那要记住他身上不是神的灵，因为神的灵不会因神的道而跌倒，神总是临到他的道，瞧着总会乐意接受的。神的真正圣徒总是朝着那标杆走的。是的先生，我要想得到纠正，我要圣灵来纠正我所做的错事，我不要任何替代物，我要真实的东西，否则就什么也不要，让我自己待着好了，我宁愿什么也没有也不要替代物。瞧，因为我宁愿那样也不愿意羞辱耶稣基督，我不会教导别的，除非是圣经的，不然我什么也不说。那如果有弟兄，有基督徒弟兄看到我教导错误的东西，如果他在聚会后把我叫到一边说，伯纳弟兄，我想到你房间去跟你说点事儿，那你在这方面的教导是错误的，那我会很感激的。那弟兄，我会很感激你的，因为我要做的对，我需要，那我们大家都想做的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谈论这些事儿。这些答案必须符合所有的经文，来让所有的经文都串在一起，明白？那说方言应该是，那过一阵子让他运行一阵子再说。那瞧，我建议你们先不要管他们，那随他们去。那你们做传道人和牧师的，先不要去管他们，等这些婴孩稍微长大一点再说。那如果仇敌想要迷惑的人，他迟早会露出马脚的。那我们现在还拿不准。那过后你开始这种聚会，那先找来一些人，他们有圣灵的智慧，有辨别出灵的恩赐，那明白？让他们来辨别。那你知道一开始你会注意到有人就发现事情有些不对，那就是辨别的恩赐，然后你知道那是个婴孩。那再过一阵子，那借着辨别你看到那是错的，那就把它纠正过来。如果那恩赐是属神的，他就会接受道的纠正，明白吗？那比如说我们说方言，那这个人或这帮有恩赐的人，那廖弟兄站起来说方言，那另一个人，那贝拉德弟兄，那他翻方言。那比如说那位弟兄朱尼弟兄和柯林斯弟兄都是辨别朱灵的，那利奥弟兄是说方言的。那我们正在这里举行一个小小的圣徒的聚会，那运行恩赐的聚会，利奥弟兄说方言，维拉德弟兄翻方言。他说主此说，那星期三晚上有个女人会来这里，她准备要来破坏聚会，那跟布兰弟兄说不要责备她，因为她是个疯子。但跟巴拉弟兄讲把那女人带到某个角落去，因为有一次她在那个角落里行了一件恶事，那这样那样，明白？那所说的听起来很好，对吗？没错。那但你知道旧约中不管先知或什么人说了什么事，都要先用乌灵土明来决断。瞧，要先拿到道面前，如果光没有闪烁， 那他们就不管他了，那随他去了，明白？那首先要做的就是把他拿到道的面前。那这儿说方言听上去不错，那那儿翻方言听上去也不错，但神的道说要先让两三个人来辨别，把他带到乌灵土民面前。那格林斯的弟兄先说，这是从主来的。那朱尼也说这是从主来的。那三人中有两个人说是从主来的。好，把他所讲的写在纸上。那过后就在教会里读出来。因此在事发前会众已经听过了。当他们看见事情果然发生，就会说弟兄，这是出于神的。瞧，这是出于神的。那如果没有发生怎么办？瞧，那我们现在来看另一个问题。那我可以来解答的。那岂都是说预言吗？岂都是翻方言吗？那岂都是讲信息说预言吗？那请稍等一下。那如果没有发生了怎么办呢？那么理由就是借着虚假的灵来说话了。那威拉德做了虚假的翻译，朱尼和柯林斯也做了虚假的辨别。这时就要把那虚假的东西从你们中间赶出去。你们不要那种虚假的东西，那是错误的，不要去理的，那是魔鬼的。那然后贝拉弟兄说，我不是传道人，我只是翻方言的。那我是翻方言的，主啊，我不是传道人。那利欧弟兄说，主啊，我不是传道人，我有说方言的恩赐。那魔鬼的这件事要搅扰我，神的，请把那虚假的东西从我身上拿掉。你说，主啊，你赐给我辨别出灵的恩赐，我多次见到你行过这事，现在怎么回事？父啊，洁净我，这到底怎么回事呢？明白？你们就知道了，这样你们就真正明白了。瞧，这才是一个常规的圣徒聚会。那我想这记在圣经里，因为保罗说，若有人说预言，预言了什么事，旁边的人得了启示，那人一开讲，他就得闭口不言，然后他可以再讲，那他们都可以一个一个说预言。那你知道这不该在正式的聚会里做，每个人不能这么做的。那需要确定是从神来的，明白？因为如果行事愚昧，就不是从神来的。如果预言没应验，也不是从神来的，明白？从神来的必定会应验的。所以在我们教会中，你们看到吗，弟兄？我们就会有一个坚固的教会，明白？对教会所说所行的，没有人可以说三道四了。你们看，摆在我面前的是什么？但我站在公众面前，你们想要是出一点错会怎么办？明白？因为我信靠主，我信靠他。有人说，伯纳弟兄，你不害怕出错吗？不，不怕。我不怕出错，我相信主，他是我的保障，他派我来做这事，所以我会一直依靠的。如果神派你去做什么事，那他就是你的保障。瞧，他必保护你，如果他差遣你，他就会做你话的后盾。你是他的大使，你是拥有说方言赐的大使，拥有翻方言赐的大使，拥有辨别诸灵恩赐的大使，三个都是，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么你得到了什么？你得到了一个坚固的教会，也不用再害怕站在人面前。那今天昨天都是一样的。那有一次我参加这里的一个聚会，有个英格兰来的小英国小伙子来参加聚会，他曾想要自杀。班克斯弟兄上来对我说，他在这里已经四五天了，那我正忙着做事。他说那小伙子想要自杀，他在水井饭店那里告诉我有关小伙子的情形。那然后我走进房间为他祷告。那出来后我对他说，班克斯弟兄，我从未见过那人，对他的事一无所知，但在我见到他之前，我要告诉你他出了什么问题。没错吧，格伦班克斯弟兄，我们到当地给圣灵降下来，告诉他是什么想让他自杀，他的问题，他去过哪里，生活中所发生的事，听完他都差点晕过去了。班克斯弟兄，你跟那人说这些事不怕说错吗？如果你在台上跟那个人说他对妻子不忠，跟另一个女人生了孩子，你想可怕吗？你可得说对了，不然他会告你，送你进监狱的，明白？如果是出于神的，就不用害怕。但如果你不清楚是不是出于神的，你最好什么也别说，等到你晓得是出于神的再说，对不对？先清楚你对的，然后再行动。那弟兄是教的相当难接受，但你们是我的弟兄，你们是年轻人，未来的传道，而我老了，那总有一天会离去的，看到吗？所以你们要清楚是对的才做。那从那房间出来后，那有个男孩，我还是等一下再说。好，我还是说一下吧。那昨天班克斯弟兄和我实在忙得很，那真的我们拼命的干，那我不愿意先告诉你我在聚会中打算做什么。那利奥吉恩，我们一帮弟兄正要去那里，那弟兄说我们要去打野猪。那聚会结束后，我们有五天时间留在亚利桑那打野猪。那我们聚会一结束就去凤凰城待了一天，那然后过了五天又有别的聚会。那个地方的聚会结束后又过了四天，我们正好来到亚利桑那州，那是正好打野猪的季节开始。所以我想试一下我的来福枪，看看能不能打得准。那班克斯跟我一块儿去的，我们正好出门，那走到大门口，有人刚好走进来，穿过那块牌子，上面写着请不要打扰波兰弟兄。瞧，他们 放牌子在那里不是给病人看的，是给我看的。那你问班克斯就知道了，他就住在我隔壁。那白天晚上都有人带着生病的孩子和其他病人来，我们从未那样把人拒之门外。那利奥他们上了拖车就喊我说，有人带着一个生病的婴孩来，这个人得了癌症。我马上把东西搁在一边过去接待他。那昨晚我到一间病房去，那有人叫我去，到了时候那人竟然不让我进去，瞧是其他人热心要帮他的，但没关系，我还是去了，瞧因为我的责任就是去帮助人，尽力的帮助人。所以挂那个牌子不是这个用途。我们准备上车时，那人走过来，那班克斯弟兄知道我不得不留在家里等。那刚刚有人到班克斯弟兄家找过他，他一过来我这里，那人就上门来了。我们刚拿起来扶箱准备上车，那人就走进来了，他朝我们走过来。我正准备告诉他出去打电话，那号码就写在牌上，打 Butler 21519。我说我们正急着要出门，他说先生，我看出你们正要出门。我说我先走过去，他说你好。我看出他并不认得我是谁。我说我叫伯纳汉。他说你就是伯纳汉弟兄。我说我就是。他说我正要找你，伯纳汉弟兄，我看到你们正要出门。那我说没错先生，我们正要出门。他说我知道你正忙着。那我说是在忙着先生。他说那我想跟你谈几分钟。那我正要跟他说什么，这时圣灵说带他进房间，你能帮助他。那就在那里事情全改变了。我把枪一搁，把所有的都放在一边，神的工作是第一位的，明白？那我说好吧，跟我过来。我说班克斯弟兄，我一会儿就来。那时候伯纳汉弟兄，这事关乎到我的灵魂。我说好，进来吧。我穿过房间，美拉说你还没走吗？我说还没有，有人在外边。我说让孩子们到别的房间去吧。我就带他进书房，让他坐下来。那我刚坐下，那是昨晚也来聚会班克斯的。那天我来吗？他昨晚来了。那一开始圣灵就说出他是谁，做过什么事，他过去生活中发生的事，统统都讲了出来。那一直的讲，什么事都跟他讲了。班克斯可以作证，那除了说一两句话外，他一直都没有开口。圣灵告诉他说，你是在四处周游，你原是住在麦迪逊城，但你刚从印第安纳州的欧文斯威尔来的，你曾在那里的圣经学校读过书，那是个迷信，你被搞得稀里糊涂。几分钟前你到过路易斯威尔，那里有一个人，你曾跟他坐在一起吃过饭，他要你过来这里来见我，把你的问题搞清楚。我说这一切都是如此说。那人坐在那里眨着眼盯着我看，说是真的先生。我说这让你感到吃惊不是吗？他说是的。我说你相信圣灵吗？他说我要相信先生。我说你要我告诉你正在想什么？他说你说先生。我就告诉他，他说弟兄你说的没错。我说你可以换个想法。他说好了，我换了。我说这就是你现在的想法。他说没错，你说对了。我说那你无需什么意向，只需要改正就是。我告诉了一些事是你们不愿我讲出来的，如果是在你身上你也不愿我讲出来，是一件恐怖的事，所以如果发生在你身上你也不愿我讲出来，主让我知道很多人的事我不会说出来的，所以我就说那么你要去改正吗？他说要。我说上路。我们在书房里还没有超过十分钟对吗？班克斯弟兄，大约七到十分钟，我们走出房间走到路上一直走下来。那他和我班克斯和我小儿子约瑟，我相信他跟我们一起坐车去来了收费站。他转过身来，他说先生，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问吧。他说我真的搞不明白，你怎么知道那些事儿？行，那班克斯也坐在那儿。我说先生，你听说过我那些异象和事工吗？他说一小时之前我才听到你的名字，有人告诉我是路易斯威尔那里的人告诉我的，他告诉我来这里，我就从桥那边走过来，对吗班克斯？他说我连你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也不知道你是谁。我说在我事工中是神所赐给我的恩赐。他说如果这样，那么我现在没事了。他说一切都过去了。那这就是说神借着你来对我说话。我说没错。他说现在我明白圣经说的了。有一次我读了圣经里说耶稣曾对他的门徒说话，你瞧，他是指耶稣对众人说。那他说耶稣对他的门徒们说话，说出他们心里所想的事，能看到吗？那他是指耶稣看出人的心思意念。那他说耶稣说是父借着他说话。那我说没错。他说呢，刚才是天父借着你对我说话，告诉我这些事儿，是我相信你告诉我的都是真实的。我说都是真的吗？他说是的，肯定是神做的。 我说弟兄，我和班克斯都说你所知道的比这年轻人还多，那他们聚会十几年了还是不明白。那那个人，那事情就是这样，明白？聚会中圣灵有序的说方言和说语言可以使用吗？不行，应该按刚才说的那种方式运行，然后在聚会中传达出来。那这个时候目前这个阶段就让他们来讲吗？那如果他们憋不住了，那就不对了。你们需要留意这点，有时可能是出于神的，那些小婴孩就像孩子学走路，那四次五次跌倒了。那从我在这个教会开始就见过这些事儿。那但我不去理他，明白？你明白？但问题是，那你可能会说，伯南弟兄，你干嘛不去纠正他呢？不不，那彼得保罗开始学走路时，他跌倒了又站起来，他跌倒的次数比他站起来还多，因为他不懂得怎么走路。但我相信他有走路的恩赐，对吗？那我让他多走一点。那后来当他栽了个大跟头时，我就告诉他那是怎么回事，明白我的意思吗？行。那边走边看，别处就撞到了。我说抬起脚来，儿子，那看你走到哪儿去了。行，那以后就不同了，明白吗？那让他多走一点。那跌倒碰碰钉子，那你想纠正他们，如果他们对你怀怒，那么你就知道那不是属神的，因为神的灵是顺服神的。那你们再往下读，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史特里克弟兄说，本来弟兄我想得到一些纠正。你说弟兄，他说很多次我坐在聚会中听到人说方言和翻方言，大多数我都觉得很不舒服。那回家时我一路好像都在悔改。那这到底是因为我觉得那不是出于神的，还是因为他乱了次序呢？那弟兄可能是这样，也可能是那样。那强，那我这样说，这是威廉巴拉汉，那这是在我进入经文之前，那这是我说的。那明白？那我想这么说，是一个弟兄，可能是这样，或者是那样，可能是他们乱了次序，也可能是你出了问题，可能是那个人出了问题，也可能是信息出了问题，或其他事儿让你不舒服。那现在呢，让我帮帮你，是一个弟兄。那叫永远不要以感觉去评断什么事儿，明白？那要照他的性质去判断他，明白？照他所结的果子来判断他。那因为有时我们意识到有些东西让你感觉怪怪的，那我自己也体会过。那好家伙，你知道，我就把它撇在一边了，那我什么也不说，那随他去，因为我不知道它会是什么，明白？那等我知道了我才去理他。那许多人所说的弟兄，我知道我得到圣灵了，哈利路亚，赞美神，他们还是没有得到圣灵。他们可以说方言，在灵里喊叫跳舞等等，但还是没有圣灵，因为雨降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不是凭着感觉，那是凭着果子。那比如说还记得那个意象吗？那希伯来书六章，行，那就是一块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公正的人用，若长荆棘和棘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那对不起，那要空气多流进一点。那我知道你们都累了，那所以我们要快一点，那不然就答不完了。那我们快答到底下那这一轮的问题了。那这是一大片麦田，那田里长出了麦陀罗草或者苍耳草等等各种杂草，那只要有干旱淋到，那麦陀罗草、苍耳草不是跟麦子一样干渴吗？是哪一种雨落下来的？是一种特别的雨落在麦子上，又是另一种特别的雨落在杂草上吗？是这样吗？不，是同样的雨落在他们身上，对不对？同样的圣灵降在假冒为善的人身上，也降在基督徒身上，是同样的圣灵。但凭着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弟兄们，吃透这一点了吗？圣灵的证据就是果子，圣灵的果子。那他说，那、哦、我是一根杆，我是苍耳草，我也是一根杆，跟麦杆一样。但你里面的生命到底是什么呢？它里面的生命结出刺人的东西，那老爱争吵啊、胡闹啊、行卑贱的事啊、病态的表现等等，明白我的意思吗？自高自大，瞧，这不是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是温柔、忍耐、恩慈等等，所有这些，明白？那他也可以说，你看我喊得跟你一样大声，赞美神，圣灵降在我身上了，可能每一点都是真的，但他所过的生活却支持不了他所说的，明白吗？他是一棵杂草，一开始就是杂草。那现在我们要解答一个大问题了，那就是拣选了。 那像所以你需要蒙拣选，你们都明白这点。他们一开始就是擦耳草，而他一开始做的是麦子，所以干旱来到，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对吧？明白了吗？有弟兄们，传道人所结的果子是什么呢？是传道吗？是说传道人吗？即使他站在这里像天使长那样传道，瞧，他明白圣经各样的奥秘，那是一个优秀的牧师，四处探访关心他的会众等等，但他仍有可能失丧。弟兄，他所结的果子随时会认出他是什么人。瞧，不管他有多好，为人多善良，他需要圣灵住在他生命里，明白？那耶稣不是说过吗？当那日必有许多人来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说预言吗？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他说过方言，行过神迹，翻过方言，晓得神奥秘的事，那些事他都做了。那耶稣说，离开我去吧，你们这作恶的人，我从来不认识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太太弟兄们，那人若带出错误的信息会怎么样？我意思是说，他认为自己是对的，但所传的却是错的。那我相信那人是诚实的，就像坐在这里的这位弟兄那样，他想从以前那些事情中改正过来。如果那人是神所拣选的，如果他曾来到真理面前，他会认得真理的。行，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太太弟兄明白我的意思吗？这就是你要问的吗？是吗？那比如说，那克里斯弟兄是克雷斯弟兄是浸信会传道人，那他从不知道什么叫做圣灵的喜，也不知道各种圣灵恩赐的事，但他是个有信心的浸信会好传道人。瞧，你知道，首先你把真理传给他，那我相信神的每个孩子都会听到真理。每个时代神撒开他的大渔网，只等捕到他的选民。神的旨意若未成全，天国就不会降临。没错，没有一个选民会灭亡，明白吗？肯定是的。天国好像是撒网在海里，聚拢各样水族，撒网后捞起各样水族，他把鱼挑出来，把乌龟鳖啊东西都扔回水里，他再一次撒网捞到更多的水族，当中可能只有一条鱼，但他继续撒，直到所有的鱼都被抓到。现在明白我的意思吗？但那条鱼一开始就是一条鱼，主人可以用它，是的，他把鱼放入别的更好更干净的池塘里，但他仍然在那个青蛙池子里撒网捕鱼，直到捕完所有的鱼。明白我的意思吗？在这里明白了吗？你应该会明白了，因为你自己也经历过了。好的，那人总能控制住灵，以便知道何时怎样去行动吗？是的，先生，是的，先生，圣灵会控制的。是的，先生，他能控制你，你也能控制他，他不会使你做任何与圣经矛盾的事。圣灵不会做任何羞耻的事。没错，好的，从爱你的人那里，没错。那好的，那现在我们跳到另一个问题去看。那看到底我们讲到哪了？那我想该有个背景。那在读这些问题之前还有问题吗？那关于这点你们还有问题吗？都明白了吗？我们现在该明白怎么信了吗？那弟兄说，我有一个问题。那不用犹豫，就是那弟兄说，我有一个问题。你刚才提到那个传道人，如果他不是传基督所带来的信息，不管事工中有什么事发生也没有用。那当他接触到真理，若是拒绝会怎么样呢？他就失丧了。对不起，先等一下。那照着预定，或者说神预定他升到这个世界了。没错，是的。那么他起先就不会接受了，是吗？那起先他就不会接受，想要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那比如说，这点跟希伯来书六章所说的一样，那明白吗？人们完全错解了这些经文，他们认为那是不可能的。保罗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又与圣灵有份若是离弃的道理，想他们并没有得到圣灵。他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又与圣灵有份若是离弃的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定十字架，明白的羞辱了将那使得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神恩典的作为。那对我来说，这是个启示，肯定没错，就像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和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一样，你们明白经文的意思。瞧，那这里说的是同样的事。那像保罗是在对希伯来人说话，人们把希伯来书十章都读下来，一直读下来。那他说，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那这里讲到，那有人好像边界信徒，那这里说的是同样的事。那我心里是这样看的，神呼召以色列人出埃及，所有人都出来了，每个人都得释放了， 他们经过红海进入旷野，来吧，经过了红海，他们都准备好了，听从了摩西的信息，开始出发了，这称义，他们背朝埃及出发了，他们来了红海，宝血，经过了红海，那些管家他们的工头都在他们后面淹死了，那从那里上的应许之地大约三天就够了，他总路程还不到40英里，看了吗？所以只要两三天就够了。那这也是过几天我准备在凤凰城全福音商人大会上讲的，留在这山上，然而神让他们待在那里40年，明白吗？但他们到了那里却回头看，那他们成圣了。哦，哈利路亚，赞美神，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那些曾让我烦恼的旧事都死了，那我过去抽烟现在不抽了，我过去喝酒现在那些酒都扔进耶稣基督宝血的红海里了。哦，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每个人都是，现在他们都到了约旦河，每个人都要上去夺取迦南地。所以摩西就从各支派中选一名代表，对吗？他差他们去窥探那地，那过后那有人来说，哦，我无法夺取那地，那不行，你看我们跟他们一样，就像蚱蜢一样，看到吗？那如果我教导圣灵这一类的事，那么我要到哪个教会去讲道呢？哦，没有人会出席的，那我那些会的公会信徒都会走的，我那些浸信会长老会的信徒他们都会走的，让他们走好了，他们本来就是山羊，而你是绵羊，明白？你不是牧养山羊，而是牧养绵羊，如果你有绵羊需要牧羊，你还牧养山羊干什么呢？明白？你们在座的明白了吗？那我常常说，我就是对着教堂这四根柱子讲道，也要传讲真理，是的先生，那来这里吧，那带你们看他们做了什么呢？那十二个人回来，其中有约书亚和加勒，12分之2，这是怎样的比例啊？12个人中的2个，12分之2，有12个人，但只有2个人，只有12分之2的人相信了，他们都过去了，到过应许之地，他们说我那真是居住的好地方。对约书亚和加勒来说，后他们坚信知道，神就把那地赐给他们，说那地是你们的。他们就去到那里砍下一大串葡萄，然后扛着葡萄回来，过了吧弟兄，那是个美妙的地方，尝一口吧，瞧那么大串的葡萄。可是他们看见了却说，哦，我们得不到。他们一回来就说，不行弟兄们，这个摩西把我们带到这旷野来，他所代表的就是圣灵，他把我们带到这旷野来，在这里我们的事工全完了，什么事也做不了了，那回去吧，看了吗？他们曾经蒙了光照，因信称义成圣了。瞧他们过了第二级祭坛，在眺望的应许之地，我们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看尝过了滋味，他们又转回来，我们明白的是对的，我们真的明白了，尝过天恩的滋味，由于圣灵有份，你瞧，由于圣灵有份。哦，伙计那很好，你看那人，瞧，我知道他过去瞎眼，现今可以看见了，看那个老家伙，伙计，那家伙到底出了什么事儿？谁会想到这没受过教育的孩子竟然与火柱一起站在世人面前？你想想看他们，然后他们离弃了道理，瞧，要重新懊悔，他们要回去重新懊悔，回去传讲懊悔的道理，而不是像他在前面说的，那你知道关于再立懊悔死刑的根基等等，那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入刑，明白？瞧，那我们要如此行，我们要回去再立这个根基，他们又回去懊悔了，懊悔自己曾经达到过那里，那我真遗憾我曾达到过那里，把那使得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神恩典的作为。他完了弟兄，就是这样，他完了，明白了？但你们看，一个蒙拣选的儿女是不可能这么做的，他不可能这么做的。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不管呼召他们去迦南还是别的地方，他们都会去的。瞧，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有弟兄们，他们也需要相信《使徒行传》2章38节，是吧？他们会信的，会信圣经的每一句话，全部都会接受的，绝对没错，弟兄。圣经中有两种不同的方言吗？个人祷告时用的方言和会中需要翻译的方言有什么不同吗？五旬节那天，方言能被各国的人所明白，但在哥林多前书14章2节，未知的方言只对神说，不对人说。而哥林多前书13章1节讲到了 我才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到了人和天使的放映。哦，是的，那乔弟兄，那不管是谁问的，那你自己已经在这里解答了，看到吗？有两种不同的方言吗？有许多不同的方言。瞧，圣经里有两种不同的方言吗？那五旬节那日，那天下说各种方言的人都聚集在那里。没错。那个人祷告时用的方言和会中需要翻译的方言有什么不同吗？是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一节讲到了你所问的问题。他说有万人的方言和天使的言语。那天使的话语是指人单独和神祷告时说的话语，但当他讲一种语言时，就要在会中有翻方言的，才能造就教会。那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但做先知讲道的那是造就教会。所以保罗说，如果没有翻方言的，我宁可用悟性讲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的方言，那做先知说预言的。所以若说预言就能造就人，明白我的意思吗？那有两种不同的方言，人的方言和天使的话语，看到吗？保罗说，我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像有人的方言和天使的方言。那就是在这里五旬节派的人才搞出方言是证据的教义来。他们说，瞧，伯南弟兄全搞混了。我说，瞧，你若读使徒行传二章四节的经文，那么个人都是听见你讲他们生来所用的相谈。哦，他说，不，不是的。我说，肯定没错，先生。他说，瞧，伯南弟兄全搞混了。你所说的是还有天使的方言，是圣灵的天使降下来对你说话，那听上去不错，听上去好像又不少真理，那不全是真理。那撒旦告诉夏娃说，你不一定会死，那他也告诉夏娃不少的真理，但那仍不是真理，明白吗？那他说，那是人和天使的方言。保罗所说的天使是指呢，那我们看到经文怎么也不会搞假，明白吗？那对不起，我一直说不能混为一谈，我不是说经文会搞假，我是说要与经文吻合，那或者说照经文来与经文一致，那这样说才好。那这个人说，那他是讲天使的方言，就是当你我领受圣灵后说的那种圣灵的方言。那我说，那你是什么时候在哪里领受圣灵的？那他就告诉我确切的地点几时几分，那我不怀疑他领受了，我无权说就说，那我不能断定的。那小他说，我就是在那里说方言的，我知道确切的地点。那他知道确切的地点，他说有东西临到我了。我说我相信，但是孩子对你来说那并不是圣灵起的证据。他说，哦，是的，那就是证据。我说不。他说，那弟兄，我跟你说一些事儿。那我说，你的会众就是在印第安纳布里斯那边，你领受圣灵的教会，他们听过你用英语告诉他们复活和神的大能的事吗？他说，哦，那没有，我讲的是无人知晓的方言。我说，照使徒行传二章四节你还没有得到圣灵，因为他们说的话没有一句是别人不知道的。我们个人怎么听见我们圣灵所用的相谈呢？他说，哦，伯南弟兄，我知道你在哪儿搞混了。他说，你知道那些是天使的方言，你领受圣灵后就说的方言是没有人能翻的方言，是圣灵自己的说话。但你若得到恩赐说方言，那就需要翻译了。我说，这样你就把车放在马前面了。照理这么说，五旬节那日他们是把车放在马前面的，因为他们得到圣灵开始讲未知方言之前，他们已经讲了人听得懂的方言。瞧，那你们读读看，有两种不同的方言。天使的方言是指个人向神祷告时讲的，是用天使的方言向神祷告。那现在我想举个例子，但时间不容我多说了。那你们记得有个女人去过西安城那边的礼拜堂聚会，就是亚历山大都威博士所在的地方。那还记得我去过那里吗？那比利下来叫我去那边聚会。那我说，比利，你先过去吧。那比利说，你在哭什么？有人在吗？我说没有。我说你先过去吧，你去告诉巴克斯的弟兄今晚让他讲道。那我趴在地上祷告说，主啊，我出了什么问题？那忽然我听到门那边有人在讲外国话，那我想是讲德语。那我想后来那人上来要拿一个什么东西，那我停住不祷告了。那你知道我这样站着听着他说话，那我想那人怎么会明白呢？因为我认得那人，他是开汽车旅馆，那旅馆离城区有5英里。那你知道我不得不住在那里，因为那小城到处都是人。我说，哦，这真奇怪。 我说真的怎么回事，那我没听过人讲话这么快，简直上气儿不接下气儿。那时就我正在想这事儿，那他还在拼命的想，我说怎么，我说那是我自己啊。那我完全静下来，那他也就不说了，完全停住了。那过一会儿他又开始讲，那讲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简直可以冲入敌军，跳过墙垣了。那我走出来刚好看见别人走出大门，我就喊他，我说等一等。别人就回来，他正在喝汽水，他说爸爸出什么事了。我说你等一等，先等一下，我跟你继续。我快快洗了脸，别人说出什么事了。那他知道这时候最好不要跟我说聚会的事，他说出什么事了。我说没事没事，没什么事，咱们去聚会吧。我们就连忙赶着去聚会。那巴克斯弟兄正在坐在那弹琴，那在我魂间我与救主没有阻隔。那巴克斯的弟兄记呢对我说，哦，我还以为你不来了。我说嘘。那然后我就上台开始讲道。那我一直在讲，就在我快讲完了，说好家伙，有人在那里大礼堂后面似乎有大声音发出来，传我喇叭里连后面也都听得见。那有个妇人在后面的过道上走来走去，扯着嗓子大声喊叫。那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曾得了肺结核。那他们离开双子层的圣保罗城时，救护车不愿载他，担心他的肺会破裂。那医生说稍微一动他的肺就会破裂，就像蜂窝一样，那一破他就死了，没救了。那一些圣徒就用一辆三八年的老是雪佛兰车把后座拆掉腾出空间，然后让他躺在里面，就这样上路了。车在路上颠了一下，他就开始大出血，血崩了出来，从鼻孔和别的地方都流出来。他越来越虚弱，但他不愿死在车里，最后就告诉他们说干脆把他放在一块草地上。那然后他们把他抬出来，站在周围为他祷告。忽然他说有什么东西击到他，他就站起来，然后走到路上，一边走一边喊，扯着嗓门喊。后来就在礼堂的走道上跑来跑去。我问他，姐妹你什么时候好的？那刚好是圣灵借着我说方言的那个时候。这是什么恩赐？那只老妇鼠躺在我家门口要我为他祷告又是为了啥？一只无知的动物，连魂都没有，分不清对与错，有灵没有魂，那连魂都没有。这说明什么？说明圣灵做代求的工作。神赐的恩赐一到地上，圣灵连等也不再等了，就下来充满我，开始说话，自己做代求的工作，对自己说话。我们核对一下时间，正好是把他抬出汽车放在草地上的同一时间。那他们知道那时间，因为看到他快死了，他们要知道他什么时候死的。那正是那时间，圣灵在那里临到我，做代求的工作，说出话来，连我自己也不能明白。瞧，像这样说出话来，是圣灵在说话。那我不用知道那是什么意思，那我不知道，可能是他的天使临到我。那待会儿我们要谈这一点，可能是他的天使去那里说方言的。那你明白？那没错，那是有两种不同的方言。那其中一种是，那还有问题吗？那要坚定地明白神在说什么。那你们瞧，那我说史克里特弟兄，你用不着再这样去想他了，明白？那圣灵自己来说话，那不要去硬理解的，多多的把自己交托给圣灵，明白？因为如果你要硬问，那嘿你在说什么，瞧瞧，嘿你在跟我说话吗？瞧，那他硬当人在祭坛前为别人祷告时，没有翻方言的在，他能用方言，他能用方言祷告吗？那让我看一下记下来的经文。若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中闭口。在哥林多前书14章28节，那是有圣经。若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中闭口。好的，那如果教会中没有翻方言的，任何时候都找不到人翻方言，那说方言的就当在会中闭口。人在祭坛前唯一要做的就是等候圣灵。那里常常会听见人在祭坛前说话。那最近我刚听说有个宝贵的弟兄走到祭坛前，摇着另一个人的背，然后说方言，说的话好像是要教那个人怎么说方言。那瞧，这有点像是人为了把圣灵带给会众。那不要那么做，明白？你应该让他自己去，让他们一直举手祷告，直到圣灵临到他们，你明白吗？瞧，所以那样做是不对的。看他们当在会中闭口，明白了吗？伯翰弟兄，你说弟兄。那比如说聚会中或聚会结束时，通常是在信息快讲完时，有神赐的人他能说方言吗？或者他们能区别出天使的话语 和所讲的信息之间的不同吗？那让我们看看。那只要他们进来，写出所说的信息放在我的桌子上就行了。瞧，我会这样直接读出来。但我所要做的就是进到那房间里，明白吗，弟兄？那当然陆续进来，他们就站在后面，每个人都尽量安静。爱莲姐妹坐在琴边弹奏在十字架前这首曲子，那演奏员来回工作着。如果他们看见有人说话，就对他们说不要说话。瞧，如果孩子不守规矩，他们就坐在边上温和地说，小宝贝儿，这是主的家，你不要那么做，现在是在主的家里，你要守规矩。然后丈夫和妻子所有的人都陆续进来，把大衣都挂好等等。那门一开，就有人站在门口接待他们。那你知道这些事都要做好，让教会井井有条。那个人找到自己的位置，然后都做好。那我在房间里祷告，可能一直祷告了下午两三点。那没有人来打扰，我就带着信息来了教会。那这时聚会刚刚开始，领唱的正开始选歌。他说，好，我们来唱第七首，就像在十字架前救主为我受死这首歌。那你知道会众都跟着一起唱，那他们就唱两首选好的歌。那我们从不花很多时间唱歌，而是把时间留给讲道。那如果要唱歌，可以在指定的唱歌时间里唱。人们来这里的主要目的是听到，因为这是让人得到纠正的地方。那接着可能有哪位同工，比如乔治弟兄，那乔治迪亚克弟兄上来做一个聚会前的祷告，然后有人献唱，比如独唱或什么的。那然后时间一到，就有人告诉我说时间到了，我就出来。那如果是这样，那就很好。那我会带着圣灵的恩膏，精神抖擞地走出来，明白？那可能那一周他们在这教堂的其他房间先自己有了一次聚会，或者在当晚的聚会前他们先有了一次聚会。他们把信息放在这里，我一拿到就读出来。这纸条说，下个星期将有大风暴将要袭击这个州。那就像这样的信息，或者将要发生了什么事儿。这个信息是由本教会两位圣徒某某弟兄和某某弟兄借着说方言和翻方言记录下来的。两个见证同在这里做见证，都签下了名。那他们这样写，这信息是从神来的，是这样这样等等。这是我要做的第一件事。那接着，那我说很好，大家都要做准备，大家都为这件事祷告。那你们还有什么特别的事吗？然后我们就一起祷告，大家都站着祷告，然后直接开始讲道，直接进入神的道。聚会一结束就马上做祭坛呼召。瞧，祭坛呼召是我们重点要做的，借着祭坛呼召让人来到祭坛前。祭坛呼召一结束，也许我安排为病人祷告，那或别的什么事，整个聚会进行得很顺利，因为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这一点就是我正在想的。你们还记得那天晚上我看到了异象吗？天使朝着我走过来，我正在坐在房间里思想着，那一整夜在想着。我说，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看见那光一闪一闪的顺着我坐的地方过来。那时正是主吩咐我举办这些聚会的时候。那不是这样，是那人讲出了信息。那我相信你是要问讲出信息的那个人，那人讲出的信息，他知道是主的天使还是不知道的？这问题是，你说有天使的方言，那我觉得他不知道。那我们现在说的就是这种方法。瞧，我们应该用这种方法，就是你们定时举行这样的聚会。瞧，每一个恩赐都是一个事工。那比如说，这个人说方言，那个人翻方言，这个人说方言，那个人说语言。你可能只是教会里的普通信徒，但你仍然有一个事工。有你要做的事，你尽力帮助建立神的国，尽力而为。然后你们弟兄就聚在一起，我们牧师也是为了这个缘故聚在一起，共同去做一些事。你们弟兄聚在一起查考圣经，说方言和翻方言，讲出信息，明白吗？但是如果这人能意识到的话，他就来参加聚会，因为他有说方言的恩赐，所以他就来聚会。他说方言，但会中没有人翻方言，翻方言的人不明白他说的方言。有弟兄问，那么你能说那些人造就了身体，而牧师、教师等其他职分则成全了身体们？没错，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成全身体。瞧，神赐这些职分是为了成全身体，明白吗？我相信神赐予圣灵是为了成全身体，成全教会。那些说话的人是被圣灵充满，这没有疑问。那有个人在聚会中说方言，讲出信息来。瞧，那翻方言的就在他前面，但还是没有人翻方言。 那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翻方言的也是自己不能控制，明白吗？跟说方言的人一样，他也必须是在圣灵感动下翻方言。说方言的人可能拥有真实的恩赐，但他没拥有说别国语言的恩赐，明白吗？接下来他该做的事就是，他说了方言，但发现没有翻方言的，那他就不要再讲了。如果他硬要出风头，他肯定是个自以为是的人，他从一开始就错了，明白吗？他无路可走。像你想，哦，赞美神，那家伙不愿翻我说的方言，那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然后他从一开始就错了，动机是错了，目的也错了，明白吗？但如果他甜美谦卑地说，哦，主可能不要在这次聚会中使用我，但他还是会祝福我的心，他要造就我，要我懂得在说方言的时候亲近他，所以我要到外边苹果园里去祷告，哦，神的主的能力就降在我身上，我就开始说方言，我得到了更新。瞧，主啊，你在对我说话，你要借着说方言把我放在这条界限内。瞧，主啊，今天我本该对那人讲话的，主啊，求你赦免我，本不该越位，但我越位了，父啊，请你原谅我。他就走开到别处去说方言了。哦，真的，哦，现在我觉得好多了。瞧，这样就对了。你的恩赐虽没有用在教会，但却用在造就自己。说方言是造就自己，明白？那如果没有翻方言的，那就不要说方言，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他自己也不知道，但如果自己错了，他会知道。那你要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分别对待这两件事，所以我才想到这点。那请解释一下哥林多前书14章5节，谁能先把这节经文翻到，那你们谁翻到的？有弟兄读到哥林多前书14章5节，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说预言，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是教会被造就，那说预言的就比他强了。好，保罗在这里说，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那对教会说的，就像你们，你们就是我的教会。保罗的一些教会没有像我这里的教会有那么多成员，那是的，可能只有10个到12个，明白吗？那保罗说，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那你们感到吃惊吗？瞧，使徒行传19章那个教会，那我相信只有12个人左右，事工很小，明白吗？那总是只有一小部分人。那我想圣先生说，他们男女大约只有12个人。那你们若注意这里，他说，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那我希望你们都说方言，被圣灵完全充满，都说方言。但他也说，我更愿意你们说预言，除非有翻方言的才说方言，要有翻方言的再才说。那经文怎么说呢？明白他的意思？那好，我们再读一遍。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那在这里听一下，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说预言。那先停一下。那有什么比说预言更强的？你们就是要我停在这里吗？有弟兄说那是有区别。是的，瞧，没错。那区别就在这里。那比如说，今晚我们当中来了两个不同方言，他们对方言一无所知。那然后走进来，然后我走进来，你们都在说方言，我们就开始聚会，那你就起来说方言，他们每个人都说方言，说方言，说方言，说个不停。瞧，那怎么回事？那普通方言的人就说，哼，这些人疯了。瞧，但是要是说预言，明白？那么他所说的是，那人就能明白了。好，再读下去。那弟兄接着读，若不翻出来，你瞧，那若不，明白？若不翻出来，那说预言的就比说方言的更强了。那再继续读下去，是教会被造就。那这就是了，是教会被造就。换句话说，在教会中，那这里有个人或许多人都不通方言，那些人今晚就坐在我们当中，那我们正在聚会，我们来这里都是为了寻求主，为了更多的认识主。过后你们都开始说方言，没有说别的，只是说方言。保罗说，我要你们都说方言，那很好，你们大家都说方言是很好，但如果你们当中有人站起来说预言，主此说，这里坐着一个人，是个陌生人，他的名叫约翰多，是从某地来的，他离开了妻子和4个孩子，今晚他来这里是要寻求帮助。今天他去找了田纳西州蒙菲斯城的一个医生，那医生告诉他，他得了肺癌，他快死了。保罗说，若都说方言，偶然有不同方言的人进来，岂不说你们癫狂了吗？若人说预言，将他心里的隐情显明出来， 就必将脸伏于地，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那或者你说方言，另一个人翻方言，把方言的内容翻出来，说主此说，我们当时坐着一个人，他撇下了妻子，今天来到纳什维尔，那或者孟菲斯或什么地方，他得了肺癌，他到这来，他叫杜约翰等等。行，如果没有翻方言的，那方言若翻出来就能造就人。然后有人走后就会说，我跟你们说，如果你说神不与那些人同在，我也不会相信的，肯定有的，因为那些人根本不认识我，看到吗？所以有了说预言的恩赐，还要加上说方言的恩赐。但若有人说方言，就当有翻方言的，那当方言翻出来后就是预言，明白？就是预言。那这问题我才刚刚拿到，那我就快快的先解答了。请解释一下马太福音18章10节，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好的，那弟兄，那不知道谁问这个问题，上没写名字，那只是一张纸，不知道谁问的。那你可以从两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那你明白？那但我想，既然你要我解释这一点，那我就以这种方式来解释。现在你们翻到哥林多后书5章1节，经文说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那你们知道是什么意思？那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已经有另一个在等着我们，你们都知道。好的。你要注意，在马太福音18章10节，耶稣讲到带小孩子们过来，就是那些小孩子，小娃娃3、4岁的小孩子，耶稣抱起他们，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那小孩子这个字是指那些幼小的小家伙，那不是小婴儿，是介于婴孩和少年之间的幼儿，他还不能对自己负责任，明白？那耶稣说，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如果你注意不可轻看这个词，他的意思实际上是不可亏待，是说不可亏待这小子里的一个，你不当那么做，他们是孩子，还不懂事儿，明白吗？那现在你们注意，耶稣说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换句话说，他们的天使，他们的使者，他们的身体，他们若夭折就要进入跟天使一般的身体里，他们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明白？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已经有另一个在等着我们了，明白？那也是一个身体，你瞧。那希望我有时间多谈一点，那当然我知道我无法都讲到，但我能讲多少就讲多少，都会录在磁带里，那你们总会明白的。那有一天晚上，彼得在监牢里，门徒正在约翰马可的家里祷告，那主的天使下来，一道火柱，那一道光下来，当那光临到他时，那彼得心想他可能是在做梦，圣经说那是一道光，对吧？那我相信现在也是那道光与我们同在，他下来，如果我们有同样的遭遇，同样的事也可能发生，那所以他下到那里说，来跟我走。那彼得还在想，我正在做梦，那我要看这梦是什么意思，所以他就直接走到寓所旁边。那我们一直走到门边，门就自动开了，接着再走下去，下一个门也开了，一直走到城门口，门也自动开了。他以为自己还在做梦，他走到外面去，他说，哦，我自由了，干脆我就去约翰马可家跟他们一起交通算了。他们聚在那就祷告说，哦，主啊，差遣你的天使来救彼得吧。就那时有叩门声，小女孩走到门边说，谁在那儿？他把那小梯子一看，说是彼得。他就跑过去说，哎，你们大家不用再祷告了，彼得就在门外。他们说，哦，别说了，继续祷告吧。那又有人敲门，说开门，我要进来了。那所以那个小女孩又跑，那真是的，是彼得站在门口。他说，哦，他的头早被砍，那门口那个一定是他的天使，是他的天上的帐篷，他已经得到了那帐篷，因为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就我一个在天上等着彼得。那这就是那天我在异象中看到的，那你知道就是那件跨越时间帷幕的事，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要得到另一个。这些小孩子还未犯过什么罪，明白？没错，胎儿在母腹里成型时，他也开始形成生命时，你看他首先是个灵，然后这灵开始形成肌肉，一旦受孕，生命的小细胞 就开始形成肌肉。那它在母腹里是一块会抽动的小肌肉，那我们都知道那是细胞，好像你放一根马的毛在水里，它浮来浮去，你给它碰一下它就翻过来。那婴儿在母腹里也是一样，那婴孩一旦生到世上来吸第一口气它就成了活的魂，明白？因为一旦这属土的身体生到世上，就必有一个属天的身体或属灵的身体来抓住它。这肉身上的身体落地，就有一个天上的帐幕在等着。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就必有一个天上的帐篷在等着。小孩子的身体一生到地上来，就有一个属灵的身体等着要接受它。这肉身的身体若拆毁了，在彼岸那边就有一个属灵的身体在等着，我们称它为道的身体，明白？道的身体。那么在身体复活前，道的身体是暂时的吗？是的，没错，是的，那是复活前我们所处的状态的。那是的，那这里还没有启示给世人。那我相信，我知道，我见过，但我不知道那是怎样一种身体，可是我能感觉得到，就像我摸到你的手或脚那样。那这信息要录在磁带上，那我离开后的年日里你们可以放来听。那小但不管是什么，那我可以跟他们拥抱，我可以摸到他们，就跟我摸到你们一样真实。那不是这属土的身体，他们不吃不喝，没有昨天，没有明天，消失在永恒里。那当他们在那个帐篷道的身体里以后，他们就离开那里，返回地上，以那种身体披上了不朽坏的，地上的尘土聚集在那个道的身体里，他们就成了人类，需要吃，就像当初在伊甸园那样，明白？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已经有一个在等着了。所以这些小孩子没有罪，他们没有犯过罪，他们的天使，他们的身体，那彼得回来时的那种身体正在等着，只要他们的天使常见我天父的面，他总在天父面前，他们是知道的。就是这样，有弟兄们，耶稣刚复活时他说不要摸我，因他还没有升上去，但当他进入房间时，多马也在那里，他却对多马说，过来伸出你的手探入我的肋旁。这两个地方有点难理解，没错，因为他还没升上去。这两处的区别是，一处他说不要摸我，另一处他告诉多马来摸我。那第一处因为他没有升上去，你想，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对吧？是的，想那是在他复活以后，人还不能摸他，他已经从地里出来，他从地里出来行在人群中，但他还没有升上去。他对玛利亚说不要摸我，玛利亚说拉波尼，耶稣说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但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后来那天晚上，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升上去见神，升上去见神之后又返回来，他让多马摸他的肋旁，瞧他已经升上去见神了。没错，好的。那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你们要追求爱，也要羡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说预言。韦伯字典说，说预言是指预言未来的事，特别是指借着神的灵感说的。韦伯字典是这么解释的。那这位弟兄要问的是，说预言，说预言所说的信息有可能不是预告未来的事吗？不可能。说预言就是说出将要发生的事来。没错，哥林多前书14章24节，我相信所有信息都当翻出来，在一堂聚会中说方言不当超过三个信息。那这是圣经说的，我已经把它记下来，当然我们对这一点已经很熟悉了，知道是怎么回事。那好的，先生，那只当三个人，只要轮流着说。要是更多前书那是在更多的前书14章里说的。那只好两个人，只多三个人。那弟兄在你的聚会中要注意这个，那你会看到有这问题出现，那你发现有很多人热情高涨，不要说他们没有得到圣灵。那你看保罗下去是要为哥林多教会设立秩序，我们都知道这一点，对吧？ 他要设立教会的秩序，他说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那你注意到保罗下去，那更多教会总是让他伤脑筋，那在其他教会我们没有发现这问题。那在以弗所教会他不用教导这些事，他可以教导他们什么是永恒的保障，但在哥林多教会他没有教导永恒的保障，他们老是长不大，那想做这做那，或有方言或有诗歌，对吧？没错，如果你让会众开始，那就像马丁路德，他被圣灵充满后就开始说方言，在日记中他写道，我说了方言，他说但如果我教导会众说方言，他们就会追求着恩赐而不追求赐恩者。没错，他们会追求恩赐而不追求赐恩赐者，人们就是热衷于这些事。如果让他们说方言或有什么恩赐，他们就会变得浮躁自高自大，如果不是出于神，那就一点用处也没有。那么现在的教会把这些事都颠倒了，但我们不可以这么做，我们相信这是神的恩赐，神的灵会把他们彰显出来。罗伊弟兄，你认为会吗？没错，会的先生。把恩赐放在教会里，它是属于教会的。说方言的恩赐是属于神的教会的。那让我们再来看一下，他到底要问什么。他说，我相信所有的信息都当翻出来。在一堂聚会中说方言不能超过三个信息。那没错。因为如果你任凭人说方言，那比如说你有一堂聚会，我们都坐在那里，你让这个说方言，那个说方言，那个说方言，有什么益处？有什么益处呢？那这样大家岂不都乱了套，连自己在做什么都不知道了吗？看到吗？所以要两三个人轮流着说。那比如说何林，他正在说方言，那如果他在说方言，也当有翻方言的，除非你自己翻方言，不然就得有翻方言的。所以呢，说方言的就当求着他自己也能翻出来，那他可以自己翻方言，这跟别人翻他说的方言同样有效。所以在说方言之前当求有翻方言的，如果有多人说方言而没有翻方言的，那他们就该求自己能把所说的方言翻出来。那你不要这样做来使你自己自高自大，因为那只能造就你自己，明白？别那么做，说方言是要荣耀神，使教会得造就，明白吗，弟兄？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大的目标，这些恩赐都是为了荣耀神，造就教会，把人带到神面前，使他们晓得神与我们同在，他不是死的神，他是永活的神，也运行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要特别留意这事儿，因为你知道魔鬼憎恨这些事儿，不爱看到真实的恩赐彰显出来。因为恩赐有软弱，魔鬼会趁机钻进来捣乱的。哦，真的，魔鬼真的能模仿任何一种恩赐。那正因为这样，我猜，那注意，有预言恩赐的人与先知相差18000里。人若拥有说预言的恩赐，在他当着教会面前说出预言之前，得先有两三个人给他辩明，确认是真的不是。那没错，但你的先知不用这样。先知是一种职分，说预言是一种恩赐。先知是天生的，拥有主子说，弟兄，他说的再多你也不用辩明，明白？那就是先知。但说预言的恩赐是一种恩赐，明白？一个是神定的职分，一个是神给的恩赐，明白？差别就在这里。那比如说，那信息是这样来的，那我们这么说吧，那朱内弟兄他今晚做翻方言的，那我们知道他是翻方言的，那那位弟兄也是翻方言的，那他把方言翻出来，我们都知道他们。那今晚我们坐在一起，哦，神的灵就开始打开话匣子，开始发声。好家伙，我们就开始说方言。那等一等，这个聚会马上就要开始了。那聚会前，我们先聚在一起。那我要让恩赐有序的运行，就像现在说的这样。那你知道鲁德尔弟兄站起来说方言？那等一等，那乔朱尼也站起来说，如此说将有某事发生。另一人站起来，记录员把他们都记起来。那快点记起来，那他说什么就赶紧把他记起来。好的，那如果他被推翻了，那就不要理他，那把纸撕掉算了。但如果他没有被推翻，那也被两个人接受了，那他们就可以记起来，在上面签名。那信息是给教会的，我告诉你们，这些都是为你们的益处。小我不清楚啊，那他们起初不是这么做的。那接下来何林弟兄站起来开始说方言，那翻方言的可能认同所说的是同一个信息，那是指着同一件事，就是说，就是预言说到将要发生的那件事。那后面的罗伯逊弟兄也站起来说方言，很好，可能也是同一个信息。那翻出来的也是同一个，那也可能有三个信息。 那神不会一晚上赐下五十来个星期来，那我们知道因为你招架不住，那所以传那个教会的和要所要做的事，无论是什么都是为了造就教会，所以我不许超过所说的那么多。那因为圣经说至多三个人，明白？只要三个人轮流着说，那我说继续讲，把它记下来，然后放在讲台上，那叫然后第二天晚上我们再聚会。如果从现在到明晚之间肯定有事要发生，神就会借着其中一个信息说话，明白我的意思吗？那要三个人轮流着说。那我想韦伯斯典说，那预言可以，那说预言所说的信息有可能不是预告将来的事吗？那不会的，如果是预言，那就是预言，预先说出未来要发生的事，是一定要发生的。好的，那我想这是这对问题的最后的一个。那接着我们再看另外一对，伯拉罕弟兄，这些问题中，那伯拉罕弟兄，这些问题中有哪？那自兄打自己打的，莫淡的都看不见了。伯拉罕弟兄，这些问题中有哪个问题？你若觉得没有带领来回答或谈论，那。或谈论，就把它放在一边，我不会有意见的。根据圣经执事所当尽的职责是什么？那我想他们已经把执事的职责写在外边。那我知道这是我们教会的一个执事问的。那我相信他们个人已经拿到了一份，要是还没有拿到，我们应该多复写几份。那每个执事人手一份，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多弄一份。那见六弟兄或哪位能多弄一份，那弄个六份八份的，让每个执事人手一份。那关于执事的职责的问题，那圣经里都有讲到，在说方言、给出信息或说预言时，万一出现混乱，我们当如何制止？那这是个很好很好的例子。那出现紧急情况该怎么办？那神祝福你，就是那你提到这问题问得很好，那你要很小心地处理这种事。那如果人说出一个信息，如果有人到我们聚会当中说出一个信息或说语言出了乱子，如果他们在现场，你就很难去制止他们，明白吗？那只是知道他们出了乱子，那可能会毁了聚会，行。那如果是这样，那做执事的所当做的就是保持安静，明白？因为先知在台上是他做决定的，你是他的保护，是他的警察，瞧你们是在四周当守卫的，明白？那如果我们会众中有人或不是我们会众中的人这么做，他就是没有受过训练的，他们没有受过训练，这就是我们要在这里明白的，我们要知道做什么，如何训练我们的人。那如果不是我们的人，那我们就真不知道那可怜人是怎么受训练的。那比如那次在加州的哥斯达梅森，那比利你还记得，每次我要开始祭坛呼召时，就有个女人站起来在走道上跑来跑去，边跑边说方言，简直把整个的祭坛呼召都给搞砸了，我不得不走出去。你会看到她是圣灵担忧，明白？如果一切都井然有序，神的灵就不会担忧。那他上来之前已经做好准备，那在那里搞这搞那，那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任何传道人若看到谁出了乱子都会去制止的。那那个晚上那个女人坐在后面告诉比利，那我走进来，比利告诉我，他说，爸爸，你认得那个一两个晚上扰乱祭坛呼召的女人吗？我说认得。他说他又坐在那儿，他说荣耀归给神，比利，我今晚还有一个信息。那你们现在明白了吗？那我看见他坐在会众中，有几千人参加聚会，那时读者文摘报道了有关唐尼莫顿得医治的事，那你知道那篇唐尼莫顿的奇迹的文章，那所以我注视着那个女人，那我正要开始祭坛呼召，那她是个没受训练的人，毫无疑问她是好人，那然后她看了四周，她开始整理她的头发，她是剪短头发的，像你知道她属于神召会和某个允许那么做的教会，那她把头发梳好，弯下腰去，把丝袜拉上了。然后看来已经准备就绪了，那时我正要做祭坛呼召，那我说呢，现在有多少人要上来这里把你的心交给主耶稣？他猛地站了起来，我说坐下，
他
还是站着，我说坐下，瞧，好家伙，所有的人都听到了，我干脆停了下来。他装着好像没听见，然后我又冲着他大声喊，这下他听到了，因为我站在那对着话筒喊，声音几乎震动了整个会堂，于是他坐下来了。我说了，我刚才说过有多少人要上来把你们的心交给神的， 然后聚会继续进行。明白？那天晚上我正走到卡车那里，人就把我围起来，那些女人都围过来，像一群老母鸡叽叽喳喳的叫。突然，啊，你亵渎圣灵了。我说有吗？我说我顺从圣经所说的去做，怎么会亵渎圣灵呢？明白？那个女人说，我有个信息要讲，是直接从神来的。我说但是姐妹，你不应该在那个时候讲。我说，她说你说那不是从神来的。我说无法告诉你的事。那我相信是的。瞧，我说为了你的好处我才说我相信是的。我相信你是个好女人，那你乱了秩序。那她的牧师也站在那里，那我知道她是这个女人的牧师。我就说，我只能说一件事，要么你是凭着血气做的，要么就是训练你的那个牧师对圣经一无所知。我说他应该过来跟我谈谈圣经的教导，你乱了次序是不对的。那昨晚前晚你把许多的灵魂都丢了，那今晚你还想做同样的事。那他的牧师说，巴兰弟兄，对不起，你在说什么呀？我说你是什么意思？他说他有权讲出那个信息，因为你已经讲完了。我说我还在台上呢，先知的灵源是顺服先知的，当时我还在台上呢。那我说我还没讲完呢，我正要做祭坛呼召，还在寻找罪人呢。我撒下网正要拉起来，也不要用刺耳的或爱人的东西去扰乱他。我说我还在拉网呢，他妨碍了我，叫我无法把灵魂带进来。如果不能让罪人上来接受主，我传着信息或做这些有什么用呢？明白吗？他说可是他的信息比你新，因为他的信息不是从台上来的，是直接从神来的。我说若有人自以为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若有不知道的就由得不知道吧。我们没有这样的规矩，神的众教会也没有。那你知道我在引述保罗说的？我说不的，先生，根本不是什么新的。耶稣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保罗说即使是天上来的使者另传一个不同的福音，他也该受咒诅。我说先生，你肯定是出格了。我说你是在哪个教会的？我敢说肯定是很混乱。瞧，如果你让他们那么做，你还怎么做祭坛呼召？这个女人有女人有她的事工，他们个人有各自己的事工，但你得在特定的时间里做所给你的事工，明白吗？那如果这样那样的事发生在我们教会，那有这个教会的弟兄或姐妹说方言，那我想聚会后那执事们和理事会那要一起商量，那对他们说话，那说你过来一下，那让我给你放一段磁带给你听。那你明白？那就要这样。那或者说我想牧师肯定乐意跟你谈谈，那弟兄你能到书房来跟我们见见面吗？那你们就一起到那儿温和地跟他讲这件事，明白？那要是有人打乱了次序，干扰你们的牧师，瞧，要是有人干扰了牧师，你们该怎么办？你们长老就要走到那儿跟前说先等一等。如果牧师向你示意让你阻止他，那就表示他注意到了那个灵，因为他们破坏了聚会的气氛，明白了吗？但如果牧师停住不讲，存着敬畏的心低着头，那么你们就什么也不要说，那什么也不要讲，让牧师去，要注意看你牧师怎么做。那如果他示意你让你去阻止，那你就走到那人跟前，带着基督徒的爱对他说，我的弟兄姐妹，那无论是谁，我相信你已经打乱了次序，因为你干扰了先知，明白？他有从神而来的信息，先让他讲完信息，然后过会儿我们再看看你要说什么。说如果他已经干扰了牧师，那就这么做。但如果有人打乱了次序，牧师仍带着敬意停了一会儿，那么很可能他会再接着讲，明白？所以如果你注意，九成以上的情况是翻方言的，只是引用经文或类似的话，所以两头都可能是出于血气。那你明白我这样说的意思？好的。若没有翻方言的，允许几个人讲方言的信息呢？不，他们应该一个一个来，明白吗？一个说方言，然后翻方言，明白？如果又有一个人说方言，那么也该要翻方言的，因为如果不这么做，那翻方言的就不知道他要怎么做。如果两三个信息一起冲着他来，他会搞乱的，明白？神不是叫人混乱的。行，所以让一人说方言，另一个人翻方言，那给出三个信息，但每个信息都要翻出来。那比如说鲁德尔弟兄说方言，那位弟兄翻方言，那弗雷德弟兄则闭口不说，要先把方言翻出来，所翻的信息要先辨明，看是出于神的不是，首先要这么做，明白？那如果鲁德尔弟兄说方言，彼得弟兄说方言，那位弟兄说方言， 那犯方言的就要同时犯三个方言，那太可怜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做的。看到没？他什么也做不了。所以讲出信息后就闭口不说，在那里等着。如果有什么启示给坐在旁边的人，他就要闭口不言，静静坐着，然后让翻方言的来。那接着你把方言的信息记下来，看他辨明的人是怎么说的。那明白，如果他们说是的，这是从神来的，那很好，把信息记下来，那然后再等一等，接着你知道圣灵会运行在他身上，他就说出来，然后翻方言的等了一下，看看圣灵要说什么，然后他就把信息翻出来，然后人就把信息记下来，那三个人要轮流着讲，明白。布拉汉弟兄，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差来给这个教会时代的使者，我们发现随着耶稣的那些神迹奇事也同样随着你，我们呢，我们能理解为什么有些很了解你的人认为你就是弥赛亚。你能解释一下你与神的关系和基督与神的关系有什么区别吗？那我知道弟兄，那他们真的是这么想。那先等一等，我这里记下一些东西。那瞧，很多时候那会有误解，明白？那有时只是看到人。那请你们哪位跟我翻到路加福音三章十五节，那你们翻的时候，那我要对你们说，你们来看啊，这节经文路加福音三章，那我不想把门关上，那没有人在那里。那好，我让我来给你们讲这一点。那弟兄，那你们听见人到处在说这件事儿，但我让我告诉你，它一定会这么发生的，它只能这么发生。如果不是这样，那我就会对我的信息感到懊悔了。那弟兄听着，我在基督面前嘱咐你们，你们不要再对这点再说什么了，但你们若是属灵的，你们就会明白。瞧，你们不记得主在那和尚第一次所说的话吗？你们不记得主是怎么说的吗？正如施洗约翰受差遣做基督第一次来的先锋，你的信息是这个信息，他要做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先锋，这是主的天使说的。那注意，那正如是约翰，你们都听到了那声音，你们也在一些的书里也读过，那也听过那些曾听到这声音的人所说的，那是天使自己发出的信息，说正如施洗约翰受差遣做基督第一次来的先锋，你也被差遣带着这个信息做基督第二次来的先锋，那指的就是这个信息。那你们有没有注意到，那小威利把我的名字放在那颗星的底下，那因为这缘故我就把它略过去了。 那我要尽可能的诚实，那我不认为我跟那位使者有什么关系，明白？没错，我相信我受差遣可能是为这个教会的某一部分，那帮助建立那个信息，那使得达到一个地步，那当这位先锋要来的时候，那他就可以来。那但我相信，那我这个人，那我相信我拥有这时代的信息，我相信这信息是这时代的光，我也相信它正指向将要临到的时刻。那我相信主的使者在和尚所说的信息就是你所带来的信息。那你们有没有注意那颗星过去曾挂在那里，那它是一颗，那让我，那我知道省点时间，那还有一些好问题要答，那我不想讲太久，现在已经十点多了，那我知道你们要回家了，那注意听，那我再讲一讲，那你们呢，再给我一点时间吧。好的好的，那我要说点事，那你们弟兄自己知道就好了。那好吧，你们自己知道就好了。那我要澄清这一点，因为你们是我的牧师和弟兄，明白吗？所以我该讲出来，你们是在这信息里与我同甘共苦的弟兄，明白吗？那至于我本人，那作为一个人，我跟你们一样，甚至比你们更糟。你们许多人有基督徒的背景等等。那有一次保罗曾这样说，在罪人当中我是个罪魁，过着最低级的生活。我猜想那他是不信者怀疑者，我过去也是一样。那当我还是小孩子时，我就知道某处有一位神， 也知道在我生命当中发生过一些事儿。那弟兄对这点我从不怀疑，明白吗？但我要说，将会有一个信息，既然有一个信息来到，就必有一位使者来到。那我相信，如果那是一个人，那人就会在我以后来，明白吗？但我现在所传讲的信息，那是这时代真实的信息，是最后的信息。你明白我要做的事吗？弟兄，我把你们放在与我同样的位置上，因为我明白多少，你们也明白多少。你们都是这同一个信息的使者。那在这里，那我想做个示范。那我想示范一下会更清楚。那我先把这扇门稍微关一点。那比如说这是耶稣，那是耶稣。那我把这个放在这儿，在科西玛尼园。那这个放在这儿，那还有那儿。那你不能在外边的教会讲这点，在外边我连提也不会提。那记住，是什么样的光，一颗星星引导那寻求智慧的人，说引我们到你完美的光中去的呢？那我在这里插一句，那跟你们说些事，让我把威力写上去了给留着，那然后说没事，那我们暂且说没事，但我不能这么说，弟兄，那太自高自大了，我也不会这么说。那即使我相信，我也不会这么说。那若是别人说的，那是他们说的。但是你看，那就像有些小伙子问我的，那他们可不可以为所发生的事做见证？我不愿在台上为聚会中所发生的事做见证，那让主持人或别人去做吧。那什么人去做？我不愿自己去做。有弟兄说，甚至他们也来到约翰那里问，说你是基督吗？是的，没错，这就是我要讲的。他们问你是那先知吗？约翰否认了，他只是说我不是，我是那旷野喊叫的声音，在旷野呼喊的声音。他清楚地摆明自己的位置。他们问他那是先知，他说不是，没错，因为他们是问摩西所指的那位先知，看是那位先知，明白？但约翰知道自己是谁，那他要告诉他们。假如他说我就是那声音，那这就是约翰，他告诉人他是谁，明白？他就是那声音。那你再讲，那弟兄说，当基督在约翰后出现时，他们到他面前，他说我相信耶稣教导他们说，以利亚要在弥赛亚之前来到。他说你们若能领受，那就是他，没错，就是他。约翰总是说我什么也不是，我什么也不是，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但耶稣是怎么谈论约翰的？他说你们出去要看什么的？没错，是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究竟要看什么的？是看到穿细软衣服等豪华服饰的人吗？比如说他们是住在王宫里，你们出去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他比先知大多了。他是一个立约的使者，这就是他的角色，他比先知大多了。耶稣说直到如今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星期大过约翰的。这就是那位使者，那约翰是一个立约的使者，他就介绍主并说这就是他的那一位。其他别的先知都论到耶稣，但约翰说这就是他。注意，那注意，那些博士跟随着一颗星，那我想用稍微简单一点的方式讲给你们听。那些博士跟随着一颗星，那他们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都听过这首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的。你们听过这首歌？那从圣经里读到，没错，朝着西方一直前进，引我们到你完美的光中。瞧，那颗星星正引到那完美的光中，因为星星只反射出光。那这也是那天我们在这里看到的。那上星期天有多少人在这里看到的光？那我看到吗？我们刚讲完这个，神极大的荣光就照在那颗星上，那星就把光反射出来，主的天使就站在台上，从神极大的荣光里照射出来，反射在后面的墙上，与所画的图完全一样，像这一模一样。看看这个真实的，再看看那里那个，就像那样反射在墙上，明白吗？ 那注意这个，那颗星从东方升起，对不对？那是颗大星。好的，那耶稣来的时候，谁是地上真正的那颗星呢？约翰，就是他引导人们进到那完美的光中，对吗？就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那颗星出现在东方。那现在已经有很多小星星越过地平线，只等木星的出现。木星是在傍晚的时候闪耀，晨星是在清晨的时候闪耀。这两颗星大小一样，是同一类的星。想你把那两个跟这两个对照一下就明白了，想明白了吗？但是那颗星不是弥赛亚，它只是反射出弥赛亚。那星星不是反射它自己的光，它反射的是太阳光，对吗？有弟兄说不对，某种意义上是，但月亮才是反射太阳的光，星星是反射它自己的光。没错，月亮，没错，我意思是说月亮反射出光来，是的。那如果晨星反射自己的光，那么那光肯定是从神来的，因为星球表面是像冰川的东西，而是太阳，离着太阳很远，那些太阳比我们的太阳离我们远得多。没错，他们说那些太阳是从一个大太阳来的，这大太阳发射出一些物质来，像太阳那样燃烧的物质，所以对我们来说他们是一些业余的太阳，是这样吗？业余的光体，他们大部分都比我们的太阳大。我意思是对我们来说是这样的，像我们讲的是我们的太阳。好的，那对我们来说，如果他们是小太阳或小的发光体，那么他们就是那大发光体的一部分，是吧？这个大太阳发出大光给我们，是完美的光。这些小太阳或小星星，我们肉眼能看见的，它们比那光，比那发光的太阳离我们要远得多，反射到我们这里的光也很微弱。它们只是为那光做见证，对吗？当太阳升起来，所有小太阳就消失了，对吗？那对我们来说，它们不是太阳，它们只是反射体，像小太阳那样。明白我的意思吗？那在清晨，那众星里最大的一颗星，既为太阳到来而报信的使者就是晨星，而太阳落山前那使者就是木星，对吗？两颗大星，东方之星和西方之星。那你现在看到他的位置了吗？以利亚是那位使者，他大声呼喊预报东方之星的到来，而且也预言了西方之星的到来。那或者说他是预报旧的一天过去，新的一天到来的先驱。那你明白他是什么吗？到了晚上才有光，那看在东方太阳光照到地球之前，晨星为太阳的到来作证，对吗？行，那晨星来了，所以晨星和木星是同一类的星，那其他小星星则交织在其中。你还不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些使者们，那耶稣被看作是阿拉法俄梅伽，是始是终，那好像碧玉又像红宝石，明白我的意思吗？那因为基督再来的日子临近了，那就有以利亚在这末日传讲这信息，那历史又一次在重演。那好像晨星做基督第一次来的先驱，这木星则预报新的一天，另一天将要来临。所以太阳来到预报了前一个太阳就要下山，新的太阳就要出现，预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和崭新的日子就要来到。那注意听，那如果施洗约翰传讲他的信息预报基督的第一次到来，那么末日以利亚也必到来。那先知说到了晚上才有光明， 换句话说，到了傍晚的时候才有光明。晚上的光，傍晚最大的光就是木星，这是傍晚最大的光。所以它跟晨星一样，也必带来同样的信息。那他做太阳的先驱，也讲论到太阳。那现在我们就在晚上，傍晚之光就在这里，这个时代正渐渐消失，明白我的意思吗？白日已经过去，正在预报另一个日子的到来。那实际上如果你人在人在西方，你回头看那颗星，它就会在东方，它就是在东方，明白吗？我们在东方看见它的星，实际上他们在东方是朝着西方看到那颗星的，对吗？那些博士在东方，他们朝后面看到了西方的那颗星，明白我的意思吗？但是对西方的人来说，那颗星是在东方。像我们常常说下就是上，你怎么知道那是对的呢？我们若站在永恒里，那么南极可能是在上面，北极可能是在下面，我们不知道。看向上去却是朝下走，明白吗？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就进入永恒里，现在正在预报永恒的到来，一个完全不同的日子，完全不同的时代。现在我们正处在傍晚时分，我们相信这点，我们相信主来的日子很近了。没错。那如果是这样，就必定有傍晚之光来到。那照马拉基书四章所说的，傍晚之光应该是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转回到起初去。但是他第一次来时，是把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就是他聚集在自己周围的那些人。他要把父亲的心，相信正统犹太教的老一辈的父亲们，转向他在这里所预报的光中。那当他再来时，他要把儿女的心转回去。那你们注意到吗？世界被毁灭以前，借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以前，他要把儿女的心转向父亲。这木星就是这个时代的晨星。雷们，我希望已经讲清楚了。小木星它就是晨星，是同一颗星。我们在西方朝东方看，他们是在东方，那朝西方看完全是同一颗星，明白我的意思吗？它到底是东方之星还是西方之星，取决你从哪个方向看，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好的。那他曾把父亲的信心转回到儿女，这次是把儿女的信心转回到父亲那里。你转了一圈又绕回来了，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明白吗？一直都是同一颗星，同样的时空，同样的信息，同样的时空又回来了。他绕了一圈又回来了。你怎么知道你要走哪条路呢？我相信时候要到，人会发现这地球根本就不转了。我全心相信这一点。不管他们如何用科学的方法或其他方法证明它会转，我都不相信。他们做过许多科学证明，但最终都被推翻了。看到吗？神曾说地球要停住。啊，不对，我是说日头要停住，那是日头要停住。那实际上我不相信日头，那我不相信日头是照他们所说的那样运行。那我知道月亮会转，那我也相信太阳也会转。但有些人说，神看见约书亚的无知，他就停住。那他们说约书亚停住了地球，我说那么你曾说过，要是地球真的停住，它会像彗星一样射入太空的，对吗？我说那这有什么解释呢？那我跟 Tis 先生谈过，他是中学的圣经老师，那你们认得他？那他这样告诉我，那我说我相信圣经所说的，说了地球停住了，啊不对，我说日头停住了。约瑟对日头说：“日头啊，你要停住。”他就停住了。他说：“可是他停住的是地球，因为他看到约瑟的无知。”我说：“你因着知识也做了无知的事。”有弟兄说，他认为科学证明日头的确停了一段时间。没错，我也听他们说过。
Yes.
那是的，不久前我听过这里有位天文学家谈到这件事，说他们能证明这一点，而同时他们却那在大气层中所发生的事，他们可以看到空中发生一些事，也知道当时红海被分开的事，那这些事他们都证明。但是我要告诉你，在浩瀚的太空里，那些星星当时做的这些事，不过这对我们来说太深奥了，所以那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你要从这个角度去看这信息，那去证明它，让我们知道弟兄，那人不会成为神，但人他也是一个神，你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神，你被造成一个神，但如今你在这种生命里还不是神，明白？耶稣是一个人跟我们一样，但神住在他里面，神一切的丰盛都住在他里面，但我们所拥有的圣灵是有限量的。那现在这光已经来到，如果那是预报信息的真光，正如使徒约翰预报的他的信息那样，那么他在河那边所说的信息就，那你们看，这怎么可能是别人的？瞧，你们看我，我连小学教育都没有受过，而他告诉我将要发生的事，没有一件落空的，一件也没有落空的。你们看看主做的事，你们瞧，他甚至被那几年前我告诉过弟兄们，那我不知道谁是我们当中最年长的，我告诉他们这些事，就是我所看到的那光和他的颜色等等，现在照片证明出他是真的，各种各样的事都证明是真的，对吗？那么如果这是真的，这就是那光，那从14节开始，我想是在3到5节之间，那让我们从14节开始，那弟兄，那谁已经翻到了？好，从路加福音3章14节读起。有弟兄读经文，又有兵丁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人都心里猜疑或者约翰是基督。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比我能力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好的，这得说什么？人们热切的盼望弥赛亚出现，那当人们看到这个从旷野来的有恩高的大事工，举办奋兴会后又回到旷野去，并且有许多门徒跟着他，那他们就说他就是弥赛亚，他们盼望弥赛亚出现，明白吗？所以如果这是神预报基督再来的真实信息，就像是约翰那样，以利亚的信息也是那样，那人照样会这么想的，明白吗？所以我想这已经准确地回答了那个问题，对吗？那人肯定也会这么想的，看到吗？有弟兄问，我们有责任来帮助那些处在这种混淆之中的人吗？或者我们能做什么呢？那你没办法做什么，无法做什么，这会导致他们有生发错误的心吗？那如果有这种情况出现，就可能导致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如果他所说的这人要证实自己是弥赛亚，那我们就知道他必定是个假基督，明白吗？瞧，只要那人能守住他自己的位置，那你瞧，好像他们对约翰说了，约翰并没有说什么，经上并没有提到约翰说他们什么，他们是人，是可爱的基督徒和信徒，他们相信约翰，那他们说这人真是神的先知，那毫无疑问的，他们说你是那先知吗？约翰说我不是，那他们说那你是弥赛亚吗？瞧，他们以为他真是弥赛亚，看到吗？他说我不是，他说瞧，他说你不是，那你是谁呢？他说我就是那位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的。那然后圣经说人都盼望基督的到来，那些人是谁呢？是听从约翰的，他的听众，他的跟随者和弟兄，明白吗？他们不是要伤害他，他们也不会伤害的，但你看他们心里真的以为他就是弥赛亚。那现在历史又在重演，方方面面我们都知道他注定要重演的。好像你读到马太福音3章，那他说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那他是在讲儿子耶稣，但如果你看注解，他也是说儿子雅各，瞧，这些意思都是重叠的。所以如果这件事还没兴起，我敢说将来也必定会兴起来的，因为我知道这信息是从神来的，并预报基督的再来，他有以利亚的灵和能力，因为他要恢复儿女的心，每件事都准确地实现了。 所以这一件事必定会在那些真诚的人面前逐渐成形，而你们弟兄和朋友也绝对会相信。那我城里有位医生，我只能告诉你们，那他是一位医生，但我不会说出他的名字。那他是我的朋友，他挽着我说，比尔，我会毫无怀疑地说，你是神在末后日子里的弥赛亚。我说，医生，你绝不要那么说。他说，可是比尔，在这世界上我从未见过有哪个人能像你那样做这些事儿。你把他们说出来，又把他们行出来。他曾得到很多帮助。那小他说，我去过很多教会，见过很多传道人，但你跟他们不同。那我知道你没受过教育，也知道你不是心理学家，因为心理学无法做那些事儿。看到吗？我说，那是真的，医生。我没必要再跟他多说，因为他根本就不明白，你连最基本的都没办法跟他讲，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做，那就是这么一回事。那我认得一位黑人妇女，她就住在我上面一条巷子，她为一个人干活，那这人认得我，那人的妻子打电话给我说，说那个妇人绝对把你当作神来敬拜，因为她得癌症快死了，你按手在她身上说她得医治了，她所服侍的那个女主人，她丈夫和某个医生，那不是刚才说的那个，是另外一个，那他们常在一起打高尔夫球，那这医生已经对她无能为力的，她是那医生好友的女佣人，那这个医生放弃了她，任凭她等死，那后来她却完全得了医治，从她身上医生再也找不到一点癌症的迹象。瞧，那照我所想的，无论从他们说出来的还是我们听进去的，他们都不是那个意思，明白吗？他们是指，那他们的意思是，那他们相信神与我们同在，在我们里面借着我们做工，而不是指哪个人是神，明白吗？那他们知道约翰只是一个人，那同样耶稣也是一个人，耶稣是一个人，他由女人所生，也得死，对不对？他是一个人，要吃要喝，会饿会哭会渴等等，他是一个人，像你们一样，也像我一样，但神的灵丰丰富富的住在他里面，是没有限量的。耶稣是全能的，无所不在的，而以利亚只拥有部分的圣灵，可能比他的弟兄多一点恩膏而已，他只有部分的圣灵，但人们正在等候弥赛亚，让他们看见这人的恩膏比其他弟兄多，就说，哦，真的，他必定是弥赛亚。但是当耶稣开始发大光时，约翰的小光就消失了，明白吗？他来的时候，这些小光都要消失，大受恩膏的基督要从天降临，从东边直到西边，明白吗？但他现在还不在地上，要等到千禧年弥赛亚才会来到地上，明白吗？当然，那教会要被提，我们要在空中与主相遇，现在他没来到地上，他要先把他的心腹取走。那你知道他拿一把梯子，就像那出戏，他叫什么来着？那六弟兄那人架一把梯子搁在墙上，叫罗密欧，没错，那是罗密欧与朱丽叶。那他架一把梯子偷走他的新娘子。那主耶稣正从雅各的梯子上下来，说：“别出声，亲爱的，到这儿来，别出声。”看他们就上去与他相遇了。那伯拉罕弟兄，这点需要给予更正吗？那些人来找施洗约翰，他们要叫他是弥赛亚。我听你有一次说过，犹太人认为弥赛亚就是神。那你再说一下。啊，我是说那些人来找施洗约翰，认为他就是弥赛亚，是基督。我听你有一次说过，对犹太人来说，弥赛亚就是神。是的，先生，没错，叫他拉比。那有弟兄说，后来约翰责备他们，说他不是，因为基督已经来了。这没错。但门徒叫耶稣是主，不是这样吗？耶稣没有否认，他说：“你们称我是主，我本来就是。”没错。那弟兄说，是在约翰福音十三章耶稣洗门徒脚的时候，是的，他承认了，那他是主，是的，他承认了，那他承认了，那没错。但是你看，耶稣是主，当人问他是谁时，他说，是的，没错，我是你们的主，但是你们的师父，你们这样叫我，你们说的是，因为我本来就是，没错，没有人能这么说。就好像如果有人说，要说我是一个神，那么让我奉主耶稣的名告诉你们，那是一个大错，明白吗？我是个罪人，蒙恩得救，从神那里带来一个信息，明白吗？对地方教会来说，在他帮补海外的需要之前，要不要先照顾自己本地教会的需要呢？在他能满足自己的需要后，圣经是否讲到 地方教会，若是能够的话，就当就当协助海外宣教的工作呢。有的，没错。那爱心奉献是从家开始的，明白？我们要照顾自己的需要，因为这是神的家，这是神的教会，或你们的小教会也是神的教会。那如果你们无法付给牧师工资，连哥本和必需品也买不起，那你就不要把钱送到别处。但是如果能负担教会的开支，周转的过来，债务也都还清了，有固定的奉献，能正常运作，那么就去帮助别处有需要的弟兄，明白？那我相信，如果你能支付教会的费用，如果会中有感动要拿奉献款去帮助海外的宣教施工，我也愿意奉献一点在这施工上。那当然，有些人没有在自己的教会里奉献，他们都把钱奉献给宣教施工，但是他们若不把钱奉献给宣教施工，就会用在别处。所以我觉得这里要设一个海外施工的奉献箱，那这也是我们尽力要做的。路加福音一章十七节，请解释一下约翰带着以利亚的灵来是什么意思。那我想我们翻到路加福音一章十七节，那约翰带着以利亚的灵来，人们是从这一处得出轮回的教义吗？什么？那些相信轮回的人是从这里得出他们的教义吗？啊，我想应该是，看他们相信以利亚又回到约翰身上，是的，他又回到另一个人身体里，是的，瞧，那灵不会死，这是真的，真是这样。神取走他的人，不是他的灵。有人说，你若是好人，就会回到某个好人的身体里，嗯，你若作恶，就可能轮回成为一条狗。瞧，他们有这种信仰。那就像在印度，我们遇见一群人，那他们是这样的：走路前先要把地扫干净，免得踩死一只小蚂蚁或小虫子，因为他们可能是某个亲戚或什么人。你看，他们不要杀生，但你知道那是异教，瞧，那是异教，没错。保罗说，是。保罗说要切切的求呢最好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请解释一下什么是最妙的道。爱，哥罗前书十三章，请要切切的求，那要先得。那弟兄请帮我翻到哥罗多前书十三章，那读一下最后三四节。哥罗多前书十三章最后三四节，由弟兄读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一到十三节。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就是爱。是的。那在教会里，若没有人要他做，而他软弱，想取代别人的位置，他该受责备吗？好家伙！那我想就容让他吧。那这弟兄该受责备吗？那不该责备他。那若没有人要他做，而他软弱想取代别人的位置，那他该受责备吗？那比如说他想要做想要做执事，想，但没有人叫他做，可他就是想要做，看到吗？那如果有这样的人，那你知道肯定有点问题，那比较软弱，那但我会用爱来来带他。那当然你永远不要那样做，那除非你真的知道，那要把最优秀的人放在理事会里，明白？那弟兄没有经过检验的人都不要做，先要试验那个人。执事所负的责任要比牧师多，那执事必须是无可指责的，他应该是这样。在守圣餐的聚会中，有人到祭坛前祷告，伯南弟兄站在圣餐物后面，他们正在领圣餐。他说他不能撇下圣餐物而去跟祭坛旁的人一同祷告。为什么？请解释一下。那我叫助理牧师那边的弟兄去。等一下，我记得那天晚上发生过这事，我想留在圣餐桌旁。那瞧，你看，那我现在不够时间来深入讲这一点了。那可是坐在这里有个人要我去，那弟兄呢，这事儿就是这样。那你来守圣餐，它代表耶稣基督的身体，应该一直有人照看你。那看，伊丽莎对基哈西他说，拿我的杖去。那他已经按手在杖上祷告了，他说拿我的杖去吧。 若遇见人，不要向他问安；人若向你问安，你也不要回答。把我的杖放在孩子身上，对吗？手要一直拿着杖，明白？那就是我当时要做的。那如果没有助理牧师在场，他没站在那里，而我已经讲完了道，那我还记得那个时间。那如果那位弟兄没站在那儿，那或者哪个人可以在祭坛边帮他一下，那是我刚讲完道，所以站在圣餐桌边，那大家正在守圣餐，那我也已经掰过饼了，那位弟兄站在我边上，我正在主持圣餐聚会，那位弟兄也站在那儿，那要是有人到祭坛来，而那位弟兄还在讲道，还没讲完，要怎么办？那如果那位弟兄还在讲道，有人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祭坛前，我会跟那人一起走到祭坛前，那我看到我的弟兄有圣灵的恩膏在那位弟兄身上，那他正在讲道，他是台上的牧师，正在尽他的职责，他是正在尽职的牧师。当牧师在尽职时，你们不要让人用说方言或任何方式干扰他。是的，如果圣灵对某人说话，他们跑上祭坛要得救，那么就让牧师继续尽他的职分，但是可以让助理牧师或执事或其他的牧师赶紧到那人跟前，但牧师还在尽职，不要打扰他，明白？那时我正站在桌后尽我的职分，那掰饼服侍主，那我的助理牧师那位弟兄站在我边上，那有人走到祭坛前，我说那位弟兄你过去吧，那位弟兄就过去到那里，所以我就没有去。那如果没有帮手在场或没有人能去他那里，那么我就会走过去，先把圣餐割下走过去，那看到那个灵魂得救。然后如果有人能去，那我就不需要去了，不然我就没有尽到职分，明白？因为我还在主持圣餐呢。那作为服侍人的工人，那他能做什么来帮助人得到圣灵又符合圣经呢？好的，那你不断引神的道给他看，那就是最好的办法。道拥有光，那只要说弟兄，耶稣应许过这一点，那记住，那这是他的应许，那不要摇他推他，不要硬说服他，那做这做那也不要逼他，那不要硬让他接受圣灵，因为你做不到，明白？神会赐给他的，你只要不断引述这些应许给他听，明白？你站在那里给他引述神的应许。天上的神呢，我为我的弟兄祷告，你的应许是你要赐给他圣灵，然后你一直鼓励他，他就说，哦弟兄，牧师弟兄，那不管谁在他身边，他说我要得到圣灵。那你说弟兄，这是一个应许，神已经做出了这个应许，你相信他已经应许了吗？那不要疑惑，那如果你信这应许，圣灵会在任何的时候临到你的，那要对他存着盼望，把你的一切都交托给他。你说主啊，我要站在你的应许上，那不断地给他引述神的应许，让他不再疑惑你所谈论的，那不断地给他引述神的应许。那你说你跟神说，那你悔改了吗？那说是的。那你说主啊，你说过我若悔改你就赦免我的罪，你说我若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我的罪得赦，我就必领受圣灵。现在主啊，我已经悔改已经受洗了，主啊，我都做过了，主啊，我正等候你，你应许过了。那瞧，就这么做，不断的鼓励他，一直跟他讲神的道。如果圣灵过去降临过，那么他也必会再降临。不相信永恒保障的传道人或基督徒会没事吗？一个不相信信永恒保障的传道人或基督徒会没事吗？让我再看一下，我想这个，那你来读一下，看我读的对不对。那有弟兄念这个问题。那我想我是读对了。那就是说不相信永恒保障的传道人会没事吗？那我相信那传道人在做，那如果他对永恒保障一无所知，那如果传道人或基督徒知道这一点，也知道他是真理却不传讲他，那他该为自己感到羞耻。没错。那我要说很多基督徒那对此并不太明白。一位弟兄说，布拉弟兄，这不是一个公开的教义，是吗？要对那些从未听过这点的人传讲的。不，那这就是我刚才说过的。是的。那你还记得上星期天我讲的信息吗？如果你是传道人，就给自己找个讲台，如果不是就活出你的讲章来。想要这样做是最好的，活出你的讲章来。 如果你是传道人，就找个讲台去传讲福音；如果不是，就活出你的讲章来，让你的生命成为你的讲台。明白吗？我想这就省去了好多的麻烦。你说呢？小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是这样的，那在教会里是你们弟兄做这些事的。那记住，有些普通信徒有时想要解释或做一些事，你最好叫他们不要那么做。那如果有想知道什么，让他们去找那些指定做这事的人。明白吗？那比如说，就像有人说，哎，他们跟我说你们教会相信永恒保障，那你就要特别小心的，你可能会碰上从未见过的麻烦。那你明白，会让他变得比以前更糟的。那你告诉他，你说，我说这样吧，还是请你过来跟我的牧师谈谈，想你去问他吧。那真的，那我知道牧师相信这个，那我也相信，那我说不上来，因为我不是个传道人，那我只是相信，只是知道这个。那我相信是因为听过他引述圣经来解释的，那对我来说我没有半点的疑惑。行，但是最好让普通信徒跟牧师讲这一点，那做牧师的也要确实知道该如何的回答，所以要认真的查考，因为很多时候人们会把你问的不知所措的。明白？有弟兄问伯翰弟兄，就像人所坚信的，那我知道我被呼召，也肯定我已蒙拣选。你刚才说，如果你是传道人，就当找个讲台。是的，先生，没错。我不是传道人，但我是传福音的。但每个人的讲台也是我的。但现在我在干活，是体力活，那不会很辛苦，但我在做工，我没有讲台了。那我相信我这段时间做工是主的旨意，他借着道和圣灵的见证告诉我这么做。那我相信以后讲台还会被我开放的。没错，是的，先生，没错，没错，弟兄。那乔弟兄，那如果你来这里看着教会的老账，那你会发现我牧养这个教会有17年了，每天讲道，每天工作。瞧，那有弟兄说，如果你做工了，那正好说明你是被召的。是的，保罗也做工，不是吗？保罗做帐篷。那我有点灰心，因为像你说的，每个传道人都当有讲台，我变得有点灰心。但我知道神呼召我暂时去做一份工作，肯定的。保罗也支帐篷，不是吗？他亲手做工，那这绝对没错，肯定的。行，没错。那约翰卫理斯里说，这世界就是我的教区。所以弟兄，你的讲台仍然是开放的，传福音的人往普天下去，对不对？你们往普天下去，所以你的讲台就在普天下。是的，先生。那问题，执事执事或理事必须持守他们教会的教义，这是一个规定吗？是的，没错。他们若因个人看法或启示而添加或删减这些的教导，这说得过去吗？不的，不行。执事或理事应该完全与他们教会的教义保持一致，他们必须与他们教会对圣经的解释完全一致，因为如果不一致，那就会抵触教会的教义，就会伤害到自己，明白吗？就引起纷争。那换句话说，就像我说，那我爱我的家人，却给他们毒药吃，瞧，是一码事儿。你不能那么做。理事或执事在尽职时，或任何一个职位的人在尽职时，他都是代表某个教会的全体，明白吗？他代表教会的做事。这就是我最初离开浸信会教会的原因。那我刚到那儿不久，他们就去叫我案例一些女传道人。那我真的无法再待下去。那我说我不能那么做。那牧师把我揪住说，你说什么？你是个长老。我说，戴维斯弟兄，我完全尊重浸信会的信仰，我也为此背案例，但我不知道在浸信会教义里有案例女传道人这种事儿，这种事儿也不曾在浸信会教义里。他说这是本教会的教义。我说，先生，今晚我能不参加吗？或者你能回答几个问题吗？他说，我会回答你的问题，但你有责任参加。我说，好，先生，没错，我会参加这教会举行的任何活动，我会负起一个地方长老的职责。那我说你能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或15章那里说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因为不准他们说话吗？那他说，啊，是的。他说， 他说我能回答你这问题，他说你知道那是指什么，那保罗这么说是因为那些妇女坐在角落后面像平常那样谈天说地，所以保罗才说不准他们说话，明白吗？那我说那么请你解释一下提摩太前书，那同一位作者同一位使徒，那保罗他在这里也说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他辖管男人，只要沉静顺服，因为先造的是亚当，那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是女人被引诱。那我不是说他要做什么不对的事，但实在是女人被引诱了，所以他不能当教士。那他说这是你个人的看法吗？那我说在我看来这是圣经的看法，圣经是这么说的。他说年轻人，你的执照会被因此吊销的。我说我只是不想让他们有麻烦，戴维斯博士，我会把执照拿给你的。那我说我不是要藐视你，然而他并不想收回我的执照，他就随他去了，那这事就这么算了。后来他告诉我说他要举办一次公开辩论会，那同我辩论的事，那我说好吧，随时都可以，但他没有那么做。过后不久主就对我说话，那主的天使下来，然后他就取笑那事。那过后我就告诉他，我说好吧，戴维斯博士，我看我现在最好还是退出来吧。那瞧我说因为他会成为我的负担，那我才办了不久，这肯定会成为我的负担，所以我还是现在就退出来的好。所以如果我不能教导浸信会的教义并持守他所信的，那我就不能待在浸信会里。那如果我待在那里只因他是个教会，那我就不对了，明白？我一定是把什么给隐瞒了。那如果我愿意自己诚实，我就会到浸信会信徒中，到我的牧师或任何能对我解释的人那里，问他们有关生命的道。那如果他能正确的指出这是符合圣经的，且能使我满足，那么我就会照他们所讲的那样去讲，那明白？那我就会做个浸信会的信徒。这就是为什么那我成为一个独立的人。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属于任何的组织，因为我不相信组织。那我相信组织是没有圣经根据的，所以我不能又属于任何的组织而又觉得这样做还能被称许，那明白吗？因此我没有领人归入组织使他们成为组织成员，我不做这种事，因为我相信我们生来就是成员，我们重生而进入永生神的教会里，明白吗？我们不会把人的名字从册上抹去或把他们赶出教会，我们不会这么做，因为我相信那不是我们的职责，我相信是神自己把人赶出他的教会。但我相信若弟兄有了错误，那教会，那比如说那有人或那边的弟兄或朱内弟兄或这里的哪位弟兄或哪个执事理事或哪个人做的错事，那我相信教会应该这么做，那大家聚在一起为这弟兄祷告，那如果他还是不改，就带两三个人去找他劝他归正，他若还是不听劝就告诉教会，如果他还是不听劝，那这时整个教会才出面，那牧师长老和有关的人一起出面，那我相信任何执事会成员都无权把他赶出教会，任何理事会成员或牧师都无权这么做。那我想如果不许哪个人来交通，一定是因为他的不道德生活或这一类的事，或他为人不正经，比如说他到这里来那侮辱我们的姐妹或伤害我们的姐妹等等，那做这些不正经的事还自称是我们中的一员，假如果他是外面来的，那么我们就得处理这些事。那如果有不道德的人进来，那要跟信徒的妻子谈情说爱或伤害我们的女儿，那你知道他想占他们的便宜或做不道德的事，或带我们的男孩子出去让他们变坏等等，那对这些事我们都必须认真的处理，那应该把那种人从聚会中赶出去，也不许他守圣餐，因为不该让那种人守圣餐，不能的。若有人不按理吃喝，就是干犯主的血和主的身体了，所说的就是这种人。但我相信就像有人说的，那你看到他这样那样，那就为他祷告。那我永远忘不了在那瑞典的斯德哥尔摩，那列维彼得弟兄，那一位神伟大的仆人，那我们都坐在桌边，那过几个小时就要飞回美国了，那我们曾在那里举办了一些伟大的聚会。高登李协问他说，谁是这伟大身体的总监呢？好家伙，这准会让神教会大吃一惊的。那他说，谁是那总监呢？那列维彼得弟兄是个绅士风度的人，他说耶稣。那高登弟兄又问，谁是你们的长老呢？他说耶稣。高登说，我知道是没错，他说在神教会里我们也是这么相信的。他说没错，但他又问，比如说有弟兄越轨了，那谁有权说把他赶出去了？彼得弟兄说，我们不把他赶出去。说那你们怎么办呢？我们为他祷告。 我认为这样做最有爱心了。那对我来说，这听起来才像基督徒。我们为他祷告，没人赶他出去，他们为他祷告。他说，那么要是有些弟兄同意，那有些弟兄不想跟他交通，那要怎么办呢？那比如说有人带来一个牧师，那假如他是那种喜欢混在女人堆里的人，那如果有这种事发生，你明白我的意思，那有些牧师不想这种人到他的教会去，那你们会怎么做？把他赶出你们的组织吗？他说，不，我们不去赶他，我们为他祷告，我们还从未丢失过一个的，他们总是会回来的。那高登说，那么要是有些人说要他，有些人说不要他，那怎么办？他说，那要他的人可以接纳他，不要他的人也不用勉强。所以我想这是个好办法，你们说的就行。那我们就是这样彼此为弟兄的。那弟兄，我希望我所说的这些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回答了你们的问题。那我们今晚的聚会，那已经有所收获了。那不久以后我就要离开这里，去西部举办一些聚会。那我谦卑的求你们为我祷告。那我在这里所解答的，可能有一些或很多是不对的，那也可能没有一个是对的，那我不知道，但是我尽力把我自己的想法搜集起来，明白吗？那然后尽力的给你们解释。那最后这些问题，尤其是最后这几个问题，那可能我还没有来得及去查考，那我来不及查考，因为我想这些经文我们的教会也都讲过了，天天都在讲。我原以为会有一些深奥的问题，会让我们真正触及到那些深奥的事，但却不是这样，那只是一些教会的普通的问题。那我很高兴看到你们持守这些事，那没有任何的混乱，没有任何的不满，没有任何的混淆，那也没有问题可争执，那没有人说这是不对的，那这是错的，我们不想要的，那没有这样。弟兄们只是想多知道一些事，坚固所持守的，那这就够了。那要坚固起来，把军装束得更紧一点，扣得更牢一点。那我希望能够多一些像这样的聚会，让我穿起全副的军装。那你们记住弟兄，我也要束紧自己的军装，所以请你们为我祷告，求神帮助我，让我把军装束得更紧一点，免得我对一些事儿放松了。那让我所过的生活和所做的事儿，能带着更谦卑的灵去做，更热心的去做。求神赐给我一颗心，让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愿意去做。我也这样为你们大家祷告。愿神祝福你们。我留你们太久了，现在已经是10:55了。那边弟兄，那我发现那里离这里大约只有900多英里。那星期早上那我才会走，那星期天我会在这里参加主日学，那我是做你们的客人，来听你们星期天的讲道。那瞧，那弟兄好，那好的，那边弟兄，那这是我来的原因。那弟兄，我爱你们，你们总是很慷慨的把讲台让给我，那好像我是你们的老长老或哪位长者那样，但我从没有这么想过。那边弟兄，我觉得我们都是弟兄。那鲁德尔弟兄、朱尼弟兄，你们所有弟兄和会众们，我们大家都是弟兄姐妹，你明白？那你看，那我现在我嗓子有点哑，那你瞧，因为6个星期以来我一直在征战，那所以今晚的聚会结束后我想休息一阵子，那周五周六和周日我都会休息，那之后我又要开始外面的聚会。那朱尼弟兄，那我回来后很快会去看你。那次来这里时我出去要去看你，那我昨天经过你们的小教堂，那我相信是昨天的，我妻子说你的教堂就在格林内伦公园的铁道旁边吗？那我想过去跟塞尔斯堡的那些老乡们聊聊天。那鲁德尔弟兄，神祝福你的心。那我就想出去走走，那你那帮会众不错，那你今晚坐在这里听都接受了，倒像是一个真正的长老。那彼得弟兄坐在这儿，那他是我们的弟兄，是传福音的弟兄。那我希望将来能为你举办一次聚会，那给你们一点影响，传一点道，给你们一点推动力。那我对你们每个人都有很多赞扬的话可说，你和这里的史特里克弟兄，还有那些传福音的弟兄，那这里的柯林斯弟兄，那我相信某一天那他会全职的服侍主人。那你们这些勇敢的男人，真正有信心的人，愿神与你们大家同在。你们执事们、理事们、你们弟兄们，那这位坐在这里的弟兄，那我记不起他的名字了，你叫Cotter， 你是一位长老吗？是牧师。这位弟兄说，我是牧师，过去我属于神召会，我不能有传讲全备福音又跟他们待在一起，我也不能有传讲奉主耶稣的名受洗又跟他们待在一起。我拿到他们发给的最高级的牧师证，但我把它上缴了。自从我听到你传讲了这伟大信息后， 我就把牧师证上缴了，并离开了组织。现在我要成为你们当中的一员。谢谢你弟兄，我们很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团契。那我们的证书是从上头来的，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的证书，明白？那才是我们真正的证书。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是的，那这就是我们的证书。那就像霍华德·凯克特常说的，除了爱没有别的律法，除了圣经没有别的书，除了基督没有别的教义。那没错，除了爱没有别的律法，除了基督没有别的教义，除了圣经没有别的书。那库勒维尔弟兄，我们很高兴你来。那你从一个大组织中出来，我想是安德森的神召会吧？是克利夫兰的教会，五旬节派的神召会。哦，是吗？哦，我到过那里。那我相信我和那位弟兄或伍德弟兄到过那里一次。那有一个人是去你们教会的，他给了我们一只狗或猎狗。那我就站在台阶上跟他们交谈，他们谈到你的事儿。没错，是你。哦，是的。没错，是彭斯弟兄。没错。
哦。
是的。哦，在 Berta。没错，哦，太好了。那鲁克弟兄，那他现在已经是牧师或传福音的了，我相信，对吗？你正在牧羊教会吗？哦，传福音的。那我要谈一谈你的事，鲁克弟兄。我听说你为主做了一些的大事，那你去了印第安纳波利斯，那我打算去那里，开了几堂的聚会。为基督赢得了很多的，为基督赢得了很多的灵魂。愿神与你同在，鲁克弟兄。我很高兴见到你，我见过你开着旧拖拉机在附近跑，给你的园子施肥等等。那我也看见你在外面竭力为主做一切的工作。我很高兴主呼召你到这施工上，并一直持守的弟兄。愿神祝福你，不要在任何的事上妥协，一直带着最甜蜜的灵去传着信息，让你的信息总是用圣灵的甘甜来调和。史特里克弟兄，这位弟兄说，我们需要你们大家的带导。我们要在北部开始一个教会，哦，我希望你们能够办得到。我们为你们祷告。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很好，很好。比利，你什么时候开始牧养的？那高德维士和梅希尔博士，那我希望，那我们彼此都是这么称呼的。那高德弟兄已经达到了一个地步，那他实在配得这个头衔了。那他现在可以实弹射击了。那他和利奥弟兄，我相信我们已经可以让他上了。那所以我还是叫他博士，那让他一直有这个头衔。那还有在后边的伯拉汉博士，那你把这里料理得很好，那光线很充足。那我这么说吧，以后每次我们举办特别的聚会时，我就跟理事会说，看能不能多给你一点事儿做。那你做了这么多特别的工作，要扫地，要搬东西，拿进拿出，但是你还是这么喜乐。那伍德博士，那我叫他博士，我猜想你会纳闷为什么，我不是乱叫他的。你知道，他能把木头砍成很多的木片，主种了很多漂亮的树，他就把树砍下来，然后用它来盖房子。我从未见过这种事，所以我叫他博士。那泰勒弟兄，你站在门边，仍然很忠心的帮人找位子。我想你就像诗里所说的，宁愿做耶和华殿中的擦鞋垫，也不愿住恶人的帐篷。没错，是的。那海克森弟兄，你已经走在这条路上，且一直走到现在，我钦佩你的真诚。你走上这路就一直走下去，我实在钦佩你的真诚和你为主耶稣所做的事。愿神永远祝福你弟兄，使你做一个真正的执事。我相信你是的，你家人也是凡事顺服，一直都是这样。弗雷德弟兄，好长一段时间你没有跟我们在一起了。你虽然是从加拿大来的，但我们一点也不觉得你是加拿大人，我们觉得你是作为一名理事，跟我们一样是做客旅和寄居的。你和伍德弟兄、罗伯逊弟兄还有其他人，你们都干得不错。那还有伊根弟兄，他今晚没有来。那罗伯逊弟兄，你确实帮了我大忙。那罗伯逊弟兄和几个人，那在那起税案调查中，那帮了我的大忙。